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连离障本来护着龙群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解疑会见。那么解疑会见呢，是通过这个思慧，就通过思维得到的智慧来了悟万法的一种世俗地和圣意地的一种本性。了悟的二地的本性呢，我们就不会愚昧，因为现在我们对于世俗地和对于圣意地，它如何存在，它的体性，它的本体呢，都是就说是不了知的，有一种这个迷惑，有一种这个迷痴痴暗，所以说导致呢，在明年地当中，因果的取舍呢也是错乱的，应该做什么因，然后不应该做什么因呢，我们也完全不了解，所以说导致了我们的一种这个烦恼和一种这个相应轮回的业的不断的生成。那么如果有了这些呢，当然就是那这些因如果已经轮回的因如果已经完备了的话，它轮回的果呢一定会不间断的出现。而且呢，在这个不间断的轮回出现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于一种业果的取舍是颠倒的，所以说呢，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恶趣啊，都在受苦。即便是在善趣啊，真的善趣之后呢，得到安乐的一种这个情况呢也是非常少。这个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世俗的这个万法的迷惑而导致的。当然呢，这个为什么对于世俗的一种迷惑呢，一方面来讲呢，可能是对于这个世俗地的万法它如是因如是果存在的一些就是前面讲的处这个道理呢不太通达。最深层次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不了知这些万法的本性，就是圣意地的本性。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世俗地的它的一种这个本体，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它的圣意地的本体，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一切流转轮回的状态，在流转轮回当中啊，所感受到的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痛苦，都是因为对二地的体性的无知导致的。所以说了知到二地的体性之后呢，首先我们在世俗地当中就应作和不应作的一种区分呢，就会有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因为对于这样一种世俗的本性完全的信受有定解的缘故，那么我们在做取舍的时候呢，也会非常坚定的去执行佛陀和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们开示的因果之道，修学之道。如是的因如是果，如完完全全的在我们心中产生定解的话，那我们在投入我们的一种修行的时候，就会毫无疑问的无疑惑的方面去落实这样的。又因为我们完完全全了知的圣意地的本性的缘故，所以说我们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正在做的时候无自信，通过世俗地和圣意地无二双运的一种取舍修行之道，最终呢可以达到最完美的最圆满的标准。那么这种完美的标准当然就是成就这个佛果，然后呢成就佛果之后呢，再去引导其他的迷惑众生成就佛果。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了知二谛的体性啊，其实呢并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啊，不是说一个可知可不知的问题，而是说真实的愿意为自己的一种以后负责任的人来讲的话，必须要通达的。然后如果对这个问题通达的越早，对这个问题的通达的越清楚越透彻，那么我们自己的一种思想我们的见解呢也会更清晰，然后我们的行为呢因为这种清晰思想的牵引也会更加的准确，更加随顺于真实无误的解脱道。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当然就在解疑会见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通过一种正理对二谛自性的通达，这个是作为他的主要的核心，这里面是比较可以对我们来讲的是比较集中的方式来讲的，它是也是一种通过思慧来思维二谛自性的一个精华，一个精要，一种这个论点，一个短小的论点。当然呢，就是真正展开来讲啊，把这个解疑会见的这个展开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是整个佛法的意思。整个佛陀所讲的法无外乎就是世俗地和圣意地就是说这些祖师们所讲到的也是要不然侧重于世俗，要不然侧重于圣意，要不然侧重于就是说见解，要不然侧重于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展开的时候呢，都与二谛和了知二谛的这样一种自性二谛当中所呈现的修行的方法，来最后证悟二谛无二的本性息息相关的。 好，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正学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我们还是不能够忘记的。因为这个呢是相应于就是说是了知世俗和圣意的本性，所以说呢，如果听得懂，当然就直接可以建立他的一种见解了。那么如果听不懂呢，也可以对这个法要和法要的一种所权益呢，就是结上一个很好的善缘。在这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发愿，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证悟或者了悟这里面的内容。不断的这样去发愿去听闻啊，然后听完之后就回向的话，那么也就是如是的因和如是的果的缘故啊，最终我们也可以逐渐逐渐的就是升起通达万法啊，就是说是这个体性的智慧。那么如今我们学习的是这个比量，限量呢已经讲完了比量。那么比量呢前面呢是通过核心比量，就是通过分别念啊，就是它比量的一种这个心呢，就是分别心分别念。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一概的去排斥否认分别念，因为在佛法的有些经论当中，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当中呢，就说是好像就升起分别念不好，升起执着不好，那种情况是在讲解一些禅宗啊，讲解一些空性啊，讲解一些了义的一些密宗等等的修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如果你产生的是非啊破例等等分别念呢，它会成为障碍误入实相的因。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个对我们而言还有点远，还有点早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想方设法的去就抛弃分别念，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沮丧，哦，今天又生分别念了。那其实呢，一个众生，一个就是凡夫人，不生分别念生什么呢？每天都在生分别念，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所有分别念的因我们都是完整无缺的具足的。所以说分别念的本体，它的一种这个因具足之后呢，分别念的果当然就是源源不断的生成了，这个是众生的体性嘛，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现在对我们而言呢，不是操心啊，就是我又生了分别念怎么怎么样，而是应该操心我这个分别念是善是恶，应该把这个分别念呢引导之后，让他就说是相应于这种，要不然就相应于这个世间的一些道德规范，要不然就相应于就说是这个出离心，要不然相应于这些菩提心啊等等。那么这些因果取舍，这些出离心和菩提心等等的分别念，对我们来讲，对于凡夫众生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说第一步呢，不是说怎么样让分别念不起，而是说怎么样想方设法的以善分别，比如说见解啊，或者说这些其他的发心啊，这些修行啊等等，依靠这些善的分别去替代恶分别，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善心越来越清净，乃至于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就是说是这个直接去入于他的体性。因为在那个状态当中，我们很多的障碍就很少了啊，就是说我们的障碍其实已经很薄弱了。所以说就是善心它本身就和实相和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本身就是相应的。因为在如来藏当中，它是不可能有这些不好的念头等等，它都是智慧啊，然后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慈悲啊，这些利益众生的三巧方便的一些很多很多，在如来藏当中都是这些。所以说现在我们生的分别念都和这个相应，所以说呢，它这个不断修下去，它的力量，它的一种这个它的势力呢，也是不断的在创造让我们误入实相的一些因缘。所以说现在我们只管就是说对于善心啊使劲去生啊，就不管什么执不执着，要使劲去生这些善念，要把这个善念生得非常的炽盛。然后就是说这个善念特别炽盛之后呢，在那个基础之上啊，因为很多的一种单着轮回的一些非礼作揖啊，单着自私自利的这些都已经没有了，没有之后呢，在那个高度上面再谈去入于实相，那就很容易了，是这样。它所有的因素具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就可以误入的。所以说呢，现在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好好的通过我们的，就是说人类具有的不共的这种分别念，因为就众生是众生就有分别念，但是人类的这个分别念是不共的。为什么不共？它可以思维法义的，它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思维这个佛法，可以思维取舍之道，可以思维菩提心，可以思维空性，可以来向我们这个论点当中来，可以辨别二谛，可以通过二量来去入二谛的一种本意。这种分别念是特殊的，是不共的，是人类的优势。所以现在既然我们生而为人有这个分别念，我们就要善用它，而不是排斥它，而不是说生了分别念之后呢，不管好坏一概打死。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观念就错了， 对我们而言就错误了。那个是高层次的时候需要用的，现在我们还没有，明显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层次。所以说这么早去开始否认它的话，就在心理上给我们一个暗示啊，你不管是你思维出离心也好，你思维菩提心也好，你思维什么什么，只要是分别都不对啊，这个就对我们来讲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徘徊不前，我们就不敢肯定我现在去闻是好不好，我现在就问是不是走错路了，是如何如何。所以说如果我们经常性的这样去就是说观察的话，就有可能误入歧途，把大好的一些时间呢就浪费了，让我们就不执着，我们做不到啊。所以我今天好像不执着了，今天打坐好像什么都没想，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无分别啊。在变法法性论当中讲，那这种误入歧途的相似的无分别有五种，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误入到那种无分别当中啊，自认为是修行，但实际上根本不是真实的一种无分别智慧的因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通过思慧去误入二量啊，通过误入这样一种二谛啊，按住二谛再去做修行，慢慢慢慢就可以到达真实了义的一些修法当中提到的一种无分别智慧的一种啊真实的修法。那么现在呢，就前面讲了以核心比量呢分别念，那么今天讲第二呢，以合因比量。那么通过什么因来比量呢？这个里面啊，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比量的因啊进行了一种抉择。首先呢，我们看呢，一合能知合即因比中法，同品异品变三相全无物。这个里面呢，首先啊就讲到了这个合因比量的这个因到底是什么因呢？那当然我们就说要需要以这个正因，通过正因来做这个比量。这样因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因的意思就是。就是能力叫根据啊，我们说平时说推理的一种根据，所以说这个叫因。通过什么样的根据，是通过什么样的因来比量呢？我们说正因就是正确的啊理由，正确的根据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成立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你说正确啊，我也说是正确，但是这里面不是说谁嗓门大或者谁先说啊，谁有钱然后你说的这个就是真理，不是这样。他要通过这种比较公正的一种方式来验证，验证过关了，你这个理由啊，你说我这个观点，我现在我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必须要有一个真因啊，正确的因来成立。如果通过验证之后呢，你这个能力根据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所以说呢，此处啊，这个因呢就很重要，尤其是在比量的时候，就在推理的时候，这个因呢非常重要。啊，结果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观点，是吧？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内教也好，内外教也好，还是什么什么样人也好，至于就是说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些大恶人，他都有可以说我的观点是对的，我的观点是成立的。但是呢，就是说都可以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不是真实正确呢？必须要通过一种检验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根据是不是正确的。那么此处呢，首先案例什么叫因呢？咱们在宋词当中讲。一合能知合即因啊，在这个地方断句了。这个地方断句就是七个字就讲到了什么是因，到底什么是因呢？什么是因的这个根据是如何安立呢？就一合能知合即因，一合就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根据啊，通过什么样一种因，通过什么样一种根据进行推断。啊，这个叫依合，依靠什么因能知合，然后呢通过这种根据，通过这个推理，通过这个因呢能够知道任何的一个合，这个后面的合就是所立法，前面的一个就是说是合呢就是因，后面那个合呢就是所立，就是你的观点，想安立的一种观点。所以说依靠任何一个因进行推断，能够了知任何一个所立，这个种就叫做因啊，即因嘛，叫依合能知合即因。所以说呢，叫依靠这个正因，能够依靠这个根据，能够推断出任何一个结论，任何一个所立，这个就叫做因啊，这个就是因的一种这个案例是。所以说依合能知合即因。那么因是这样的，通过任何一个根据呢，就说是任何一个推理呢，你可以得到任何一个所立。啊，比如外道说我的啊，就是说万法是常有的，或者我的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神我是存在的，如何如何。内道说呢，万法是无常的，万法是空性的，都可以安立自己的一种啊，都可以安立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呢？就必须要看你在安立的时候，你这个因 一个就是说是能够安立于这个观点的一种主要的根据是正确的了吗？是随随便便说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啊，就他的因。那么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证明观点正确与否最根本的就是这个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要这个整个就是说是论事当中啊，他的推理的时候，整个论事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因是不是真因。如果是真因啊，经得起考验的，那就是说是你的这个观点就成立了。那么如果这个因观察有错误，那就不对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安立这个因之后呢，即因，那因之后要检验这个因啊，检验这个因呢，就通过了三段啊，通过三种方式，就三个步骤来检验。所以后面呢，即因后面我们再看呢，接着看这个宋词比中法。那么这个比中法，同品异品变，三项全无误。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说你的因是正确的，你说你的根据是正确的，那么是不是正确的，我们要通过三个层次三个步骤来进行验证。所以说呢，第一个就是比中法，第二个就是同品周遍，第三个是异品周遍。然后呢三项全无，如果这三个步骤啊，就是说都已经操作之后呢都是正确的，这个叫做啊三项齐全的真因。所以说这个三项也叫做因三项。那么这个因三项呢，就是说以因啊，这个地方因三项是以因为观察的一种这个核心，就是我的因是不是正因，我要验证的我的因是正因，那有三项，就是三种验证的方法。第一个呢，就叫做这个中法，比中法。比中法呢，就是说首先要验证啊，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推理当中啊，就是说在注释当中上次也讲，就是说是这个注子无常所作性故。所作之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注子嘛，大家都是承认的，就是说不管内外道，或者说你承不承认这个无常的还是常有的，反正注子就是我们要争论的啊，有的时候也叫所争之事，也叫有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注子呢，就是大家面前就通过限量，我们说哦，面前大家我们面前这根注子，好了，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大家都看到这个柱子了，只不过呢这个柱子是无常的还是恒常的，这个就有争论啊，这个就有分歧。佛弟子说内道说柱子无常，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观点了，我们说眼前我们正看到了这个瓶子，我们正看到这个人或者正看到这个事物，这个柱子它是无常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柱子呢就叫做有法啊，这里面叫有法。无常呢就是我们的所立，所立我们叫安立这个无常，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安立一个观点，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是无常的，最后要引发这个无常的一种定解的，我要柱子是无常的。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是说因是什么，根据是什么呢，我们要安立柱子无常的根据就是说所作故，所作的因缘是什么，叫所作呢，所作就因缘和合的，它是通过很多因缘和合之后形成的，叫所作故，因缘所作的缘故。但因缘所作呢，当然就是有很多了啊，比如说这个柱子的啊，要不然是水泥柱子是吧，要不然就是说石头刻的柱子，要不然就是说木头柱子，但不管是什么柱子呢，它都有它的因缘和合，它要变成柱子它一定是有种种的因缘。那么这个石头它也有它形成石头的因缘，比如说是石柱，它也有形成石头的因缘，然后呢被石匠从深山里面就说是就采出来之后呢再加工就说是这个打磨加工之后要把它立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就变成柱子了，这么多的因缘所作就它的因缘合之后变成了柱子。所以说这个里面的所作性就是我们的一种根据。所以说我们说柱子是无常的，那么柱子无常凭什么说它是无常的，我们说一个根据就是所作性故，所作性故。那么所作性故呢，我们就说要安立这个所作性是不是真因呢，它有三个验证的一种程序。第一个要比中法，什么叫比中法呢，首先叫中法成立，中法成立就是说这个所作要放在柱子上去看，那么这个柱子就是说这个因要和第一步，就是我们这里面分了三个，一个是有法，有法就是柱子，第二所立，所立就是无常，第三个因就是所作故，是这样的。所以说验证的第一步呢，要把所作这个因放在第一个柱子上去验证，看这个成不成立。那么如果柱子是所作的，我们看柱子是不是所作的呢，柱子是所作的，这个毫无疑问这个是成立的，我的这个因在柱子上是成立的，这个柱子就是所作的。为什么，你看就这个石匠正在加工这个柱子，或者这个木头柱子的这个木匠正在推这个正在给它刷油漆等等，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柱子的确是很多很多因缘创造出来的，所以柱子是所作首先就成立了，然后这个是第一项，就中法就成立了第一个就成立了。如果你第一个不成立， 那后面那个就不用观察了，你肯定有问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步很重要，就所作的因要放在有法上去看成不成立。所以第一个呢，中法就成了，就是说即因。第一个是比中法啊，比中法无误啊。这个中法要无误，就是说你的所作一定要放在你的所作在柱子上，一定要是要成立的。这个是第一个要必须要就是说是安立。这个如果不成立，那就后面就不用观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中法成立了还不行。中法成立了还不够，还成立了第二项。第二项叫做同品周遍呢。同品周遍它的观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因放在所作上去安立。这个因在着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所立就是无常嘛。我们就观察这个同品周遍呢，就是说所有的所作性是不是都是无常的。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所作这个因在他的能力上，在他的所力不是能力，就是这个能力的因在所力上是不是有，是不是有他的一种体性，这个叫同品变，有没有他具不具有他的一种这个无常，具不具有所作性。那么我们说只要是因缘和合的都是无常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呢，就是说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作性，所作性就是因缘和合，所有因缘和合的法它一定是无常的，肯定是无常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它的同品啊，就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作性呢，一定是具有无常性的，不管是什么所作都是无常的。所以说柱子它的一种这个所作性也是无常的，其他的所作性都是无常。所以说呢，它这个就是说所作性这个因呢，在无常的所立上是成立的，可以成立。所立的法就是无啊，所作法所作性的法就是无常的。因为它是因缘就说是这个它的一个就说是柱子的这个无常呢，是因为它是所作性的缘故嘛。只要是所作的因缘具足的，它都不是恒常的。因为如果是这个什么呢，如果是这个所作性的话，它就不断的因缘，不断的因缘，不断的因缘出现，它就不断的一种本体不断的生成。所以这个本体的一定是无常性的。所以这个所作呢，就是第二项，就同品要周遍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所作在无常上一定要安立，因在所立上一定要有。然后呢，就有了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还要再观察一次，就异品要周遍。异性周遍就是说这个无常啊，它反过来讲呢，就是它的无常的异品是什么，无常的异品就是这个什么，它就是这个恒常的法。然后如果说反过来讲呢，异品是不是周遍，就是说你的所立一反了之后呢，所立的反方面，无常的反方面，他就是说他这个所立反之后，他的所作性一定也要这个反过来，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同品周遍呢，是因在所立上要有，然后异品周遍呢，就是说是你的这样一种异品呢，在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因上面反过来之后，也就是说是这个一样的道理，他反过来之后呢也不能存在的。所以说反过来讲的时候，他的异品周遍呢，就是说要从所立和从所立往能力往因上面去观察。所以说就是说它的一种同品变呢，是这个因在所立上也有。那么异品变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无常啊，这个异品它也反了之后，无常的反方面嘛，异品就是恒常。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恒常的法，一定周遍是决定周遍是非所作性的。它这个所立一反，它的因叫反，它因为都是它的反方面的来验证它。所以如果说它的一种所立它是这个恒常的，那么它的一种能力的因一定是周遍非所作性。这个反过去之后呢，它就是可以验证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大概我们就这样讲，因为就是在这个协议会见当中，它对于因三相的观察，它不是那么的这个不是那么的一种这个详尽。所以说，如果是在四量论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观察因当中，还有就是在量理保证当中，它对这个因方面的观察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最常用的或者最容易理解的，对我们来讲也有，就是说使用也有这个必要了解的这个柱子无常、所作性故等等。随着我们要成立这个柱子无常的，就用所作性。随着这个所作性呢，就它的一种这个中法要无误，同品要周遍，异品呢也要周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安立的时候呢，就是三项全无误。那么就是第二项呢，它主要就是说我的这个能力的因。一定要在所立上存在啊，一定要在所立上存在。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同品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异品，其实它就是三个步骤来验证你这个因是不是真因，你的这个推理是不是真实的无误的推理。因为有的时候呢，同品虽然是周遍的，但反过来异品呢，它如果不周遍的话，那它这个时候呢就不对。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它的一种同品虽然是周遍的， 但如果是真音的话，基本上是周边的。但如果你的这个音不是真音的话，同品有的时候虽然周边，但反过来不一定周边的，它的一品不一定周边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它必须也要反过来再来验证啊，再来验证一次。如果说是中法同品一品都周边的三项全无误，这个时候呢就是正音啊，就是真音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音名当中的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啊，在这个很多啊、在这个很多地方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安立一个正确的观点呢啊，需要使用真音。当然呢，就是说在抉择中观的时候，他也会使用这个啊这种类似于这种三项推理来证明啊，比如说诸法无自性啊，离多故啊等等，诸法无自性缘起故。那么就是说这一方面呢，他都会这样不断的去就验证。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甚至于我们在学宝行论的时候，它也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三项推理来证成一些众生都具有如来藏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呢，很多时候呢学习的时候，它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三项来推理，叫然后呢安立这样一种正确的观点。那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是这个三项啊，就合音啊比例呢，就通过三项就是安立，就是说是这个因三项无误的方式如是来成立。这样的，平时我们讲三项推理啊，就是中音喻啊，就是它的中、它的音和它的比喻。但此处我们没讲这个中音喻的一种三项，这个方面讲的就是说是这个中法同品异品，这个三项叫音三项。音三项就是说我觉得正音的一种项啊，就是说是这个安立我的音是正确的音的一种三个步骤验证步骤。那这个验证完之后呢，就是说我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所作性来安立住止无常，那的确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因如果正确，那么它的结论无常这个问题呢，就没办法啊，就是说对方没办法反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确定住止虽然就是无常的。虽然我们现在从肉眼直接看不到它的无常性啊，通过肉眼你盯着它看，看不到它变化无常的，差了差了生灭这个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呢，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推理呢，只要是所作性的，那就可以证成的无常。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所作性和无常之间呢，就是说这个无常的这个问题呢难以了解，无常的自性难以了解，但是所作这个呢就比较容易。所以通过这个比较容易的就是说它的用因缘和合的法所作性故来推知比较难了解的无常，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呢很重要。因为所作大家都知道因缘和合，大家都看得到，但无常呢你盯着它看不一定看得到。粗大的无常大家都知道，粗大无常就是柱子被烧了这个柱子被砍断啊等等，这些方面呢大家都知道。但是咱们在讲的无常不是那么粗大的无常，是细无常，微细差了差了生灭这个无常。所以说这种无常呢，就是说你必须要通过这些推理马上就可以了解的，可以产生内心当中虽然没见到，但是也可以产生个定解。所以说就是说众生他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就是说就眼睛亲眼看到，耳朵亲眼听到等等，对于我们的这个有限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五根或者六根呢就是像这样对于这些能力有限的这些根，他就说是这个没办法证成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自信呢，我们也没办法产生定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我们众生的一些这个就是说诸根呢有缺陷之处，那么就通过比量就可以弥补，就可以知道很多很多，就是我们没办法通达的。所以后面就这样讲，下面这个颂诗就讲限量所抉择，因中能推测，个别隐蔽分。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这个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比量呢，比量的话限量所抉择，因中能推测。什么叫限量所抉择呢？就是对于限量见到的依靠这个限量所见的为基础然后呢以他来抉择，依靠着我们所见到这个法为抉择，然后因中呢就通过这些根据能推测个别隐蔽分。那么就是说限量所抉择，因中能推测个别隐蔽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比量的作用。比量的因是什么？就是限量，就是首先我们要推理的东西呢是大家见到的，限量见到的，不管是你见到的烟也好，还是说你见到的一些柱子瓶子也好，还是说你听到的声音也好，还是你手摸到的这些桌子啊等等的这些感触也好，反正呢你有必须要一个限量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呢通过这个首先我们要有一个限量，通过限量来抉择，来抉择什么呢？来抉择就是通过限量所抉择的因中能推测个别隐蔽分。什么叫个别隐蔽分呢？就别别的意思。比如说眼根他看不到的，耳根看不到的，然后就耳根听不到的，然后我们鼻根嗅不到的，乃至于我们的身根触不到的等等等等，这些隐蔽的部分呢 啊，就是这些别别的个别的吧，是这样的话，就别别的一些诸根没办法，就说是这个见到的隐蔽部分，就能够推测出它的隐蔽的这一部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无常呢，我们是看不到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眼根太粗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无常，刹那生灭的这个无常，它虽然就是住持的本性啊，但是我们就看不到它啊，没办法看，所以我们就执为它实有，我们认为它是恒常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住持的无常本身呢，它是这个比较隐蔽的部分。那么这个比较隐蔽的部分，如何才能知道它隐蔽的部分呢？我们不能靠猜测，是吧？猜测是也许对，也许不对，这个太离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有如果有个正确的推理呢，正确的因，它得出来的一种结论，虽然它还是分别念的对境，还是分别念境界，但是呢，绝对要比完全靠猜测要靠谱的多。而且他的的确确的可以得到他的一种这个结论，是这样。他虽然和无分别智慧相比，他仍然是有局限性，后面还要讲。但是呢，他和这个什么完全靠猜测胡思乱想这个得到的结论呢，那当然就是说非常稳定的，他就很稳定。所以说呢，限量所抉择的因中啊，首先我们要，比如说刚刚讲住址是我们大家看到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住址是无常的如何如何。然后就是说所作性这方面我们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我们更是可以见到这个木匠正在加工这个柱子，这个石匠正在加工这个柱子，我们都是看得到。这方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限量和限量它所体现的这些信息吧。就是就像这警察破案一样，他就通过见到的证据去推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当时的情况。隐蔽的部分，当时他们看到的隐蔽部分，他以前古代办案他都是很多都是靠这个证据就现场的证据来推理的。是现在，因为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有很多监控他就通过调取监控，然后来还原他当时的情况。但是就是说以前的话，他破案的时候很多都是靠你的一些脚印你的一些指纹或者靠其他的一些就遗留的痕迹等等，通过这些限量能够见到了去推测，就是说看不到的，去还原他的一种这个事实，接近他的事实。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现在比较隐蔽的，比如说山后面的火，还有比如说就是说柱子的无常等等等等，这些对我们来讲是隐蔽的部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比较可靠的知道隐蔽部分呢？就是应用限量，就是在我们面前呈现的这些限量的法，依靠这个为因，依靠这个为作为它的一种切入点，然后呢限量所抉择的因中，限量所抉择的因中能推测，就能够推测出眼根耳根等等别别的根所隐蔽的看不到的部分。它信息很多很多的信息呢，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五根之外，还隐藏了大量的这些信息。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我们说眼见为实，我们就看到了整个世界了，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听到之后，我们就了知了整个世界还差得太远了。因为这个里面很多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隐蔽部分，其实呢都是我们的这个诸根呢没办法了解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对于尤其是对于我们修行有意义的这些能够对于世俗地的万法如是如是安立的比较正确的世俗的这个体性呢，那么就是说如何来得到它的隐蔽分，如果能够正确的靠近它的隐蔽的部分呢，这个比量通过限量所抉择的因中就能够推测出别别的，就是说这些这个眼根耳根等等个别的别别的这样一种这个诸根看不到的这些东西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可以抉择出来，所以这个方面就它的一种这个比量的一些这个功效或它的怎么样，它的这个道理是怎么样，为什么就是说合因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安利呢？就是通过限量然后看到了这个抉择的因中能够推测出比较隐蔽的部分，这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一种这个比量的一种作用，而且这个作用特别的大。如果能够这样推测的话，我们自己的了知事物的方法，所了知事物的一种这个它的范围，就要比单单的眼见或者说是这个耳闻或者单单的比的一些完完全全靠猜测要就是说准确的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就是说以前呢在这个佛法的英明在出世之前就是说不说以前当然以前无数的佛出世了，就是在这一世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出世之前的这些外道当中，也有一些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们也在使用这些推理的方式来推测比较隐蔽的部分。 那后来呢，佛陀出世之后也讲一部分的一种这个佛法当中的一些不共的因缘推理，还有这个尤其是陈那论师啊、法身论师等等，他们出世之后呢，佛法的因缘的这个体系的更加的完备，而且用这些法、用这些因缘的推理来证成了很多，比如佛陀是量师父啊，佛法是正确啊，或者一些的这个显现的法是无常的啊，是空性的、啊、等等啊，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通过比量都可以了知。所以对我们来讲，空性我们看得到吗？看不到，眼睛是看不到空性的。那么无分别智慧的面前的这种空性我们也看不到，这个怎么办呢？就通过这个推理的方式，通过面前所呈现的这些柱子、瓶子啊、山河大地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东西作为它的切入点，最后推知出它的本性，哦，就是空性的啊，这些万法就是空性的，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的心当中建立一个啊，非常就是说是准确的一种定解，万法空性的定解。但这种引导，这种就是说是这个定解的形成，是佛菩萨的智慧慢慢慢慢引导我们达到啊了知一个总相，空性的一种这个总相。所以有了这个总相之后呢，就相当于有个目标了，那么我们自己在平时观修的时候就一使用这个定解来，就是说安住在不管是修什么法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学习的这个推理之后呢，帮助我们建立这个正见的一种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推理的话，也许我们相信佛说的，也许我们相信上师说万法是空性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凭自己的相信信心来，就说是这个就来确定或者说来这个认定诸法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呢，对有些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呢，就好像觉得内心当中并不踏实，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这样。就是说是空性的，好像佛和上师们不会就说是这个欺骗人，他们肯定是他们说空性的也是空性的，但是为什么是空性的呢？那么对自己而言，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空性的这个修法当成我自己的一个修行的利器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难用得上了，是的。但是如果通过推理推出来之后呢，那些当中是确定的，虽然没有现证，但是他的见解是很稳定的，所以他的修行，所有的修行都可以以这个空性的思想作为他的引导啊，作为引导就是说引导进诸法的实相，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下面我们讲这个比量的一种啊，就它的一种这个分类。比量的分类呢是这样讲的：一系正所立果因自性因。这个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系就是联系的意思，就是相属。但佛法当中它的一种，佛法当中的这些这个术语叫相属。那么就是说在平常呢讲的就是关系啊，它的关系。那么通过关系来证明一系正所立嘛，就证明它的所立。果因自性因，因为它的一种因和它的一种所立之间，它为什么要建立呢？它就通过一些特殊的联系来证明它。所以说一系所证立呢，就是果因自性因。所以说这个因呢，它大概分了三种，后面讲如是归三因嘛。三因当中呢，有两种呢是建立的，然后呢有一种是这个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沙迦波罗蜜去梦到沙迦班长的时候，因为没什么难懂的。四量论没什么难懂的，无外乎就是破例而已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完之后呢，莫非莫切就好像就是恍然大悟了，就醒了之后呢，就是对因缘的很多难点就通达了。但我对我们而言呢，就虽然知道是破例的，但是还是很多难点需要去一个一个去这个解决掉。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它都是破和例，要不然就该建立的就建立起来，该破的就破掉。所以这个因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果因、自性因和。就说是这个不可得因。那么首先呢，这两句所讲到的是这个建立方面。从建立的方面呢，有两种一系所证立一系所证。一系所证建立的因呢，就有果因和自性因。系就是关系的意思，通过关系来证明所立那么通过这个关系来证明所立呢，它就有果因和自性因。那么什么是果因，什么是自性因呢？果因呢，它就是一种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在相属在关系当中呢，它就是使用是彼生相属。什么叫彼生相属？有此生彼。那么它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就是说彼生相属的关系，有的因就可以生果。所以说就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说大家也是比较就是说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因和果的关系是特殊的一个联系。特殊的联系大家在生活过程当中有经验的，只不过呢没有把这种经验运用到正立它的一些隐蔽的隐蔽方面而已。所以说因缘的推理呢，它一定是有这些联系，通过特殊的联系 那就是说通过因来证明它的所立的。那什么是果因呢？果因就是比如说指出了上师在讲经当中讲，他说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山上有火有烟之故，这个就使用了一个就说是这个彼身相属，通过彼身相属，通过这样彼身相属的一种这个果因的推理推理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火和烟之间它就有因果关系，火和烟之间有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烟呢是火的果，如果有了火之后呢就会生烟，就会生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火和烟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通过所看到的这个果来推知它的因，这个叫果因。比如说此处说山上有火或者山后有火，因为就是说是山上这个火呢它是比较隐蔽的，我们看不到，没看到火啊。对，这个时候对我们而言，我们不能说我在山上已经看到火了我再去推个理，那没必要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火和烟之间的特殊联系，这个是大家都是知道的，大家都是对这个因果关系是很明确的，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对我而言呢，就是说山后面的这个火我没看到，因为被山挡住了嘛，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楼房的那面着火了，我们都说哦着火了着火了啊，你看到你天眼看到了，你看穿楼房了没有看穿，那你怎么知道着火了哇、哦、那么大的烟。那我们就知道火和烟之间是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我通过看到它的果，我推知它的因，哦，那个地方肯定着火，很大的火。如何说？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有经验的，还可以通过这个烟的颜色来推知是着了什么火，是吧？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着起来了？它通过烟，哇、哦，这么黑，它下面可能烧了什么胶皮之类的东西，或者什么什么，它烧的是什么？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也可以通过这些来推知。它因为这里二者之间就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因呢就是个火呢，对我们来讲是隐蔽的，没看到，但是我可以确定那个地方有火啊，通过什么呢？通过烟，这个叫果因，烟是火的果，所以我通过这个果来推测它的因，就是说楼房那边啊，就是说少火了，或者山后有火有烟之故啊，有烟之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果因啊通过它的果来推知隐蔽的部分，这个叫果因。它这个使用的相属是彼身相属，因和果是比相生的，是有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使用的推理呢就是说它一定是有某种特定联系的，如果它没有特定联系你就推不出来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你说这个山后有水有烟之故，水和烟它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说山后有人啊，因为有烟之故，这个也不确定，是吧？啊，这个人和烟之间没有特殊的这种彼身相属因果关系，那就不能够使这种推理，你推出来的东西就不正确的。但是呢，火和烟呢，它二者之间是一种彼身相处的关系，有烟的地方一定有火的，所以要通过这个火，通过烟来推知它的一种隐蔽的一种这个火，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如实推知叫果因。那么这个是叫做依系正所立，依系正所立，依靠它的系就是关系啊。这个地方第一个果因的关系就是彼身相属的关系，因果关系。我们就是讲白一点，就是因果关系啊。通过因果关系来证明啊，这个叫果因。那么第二种依系所证立呢，自性因啊，依系所证立自性因。那么这个自性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同体相属，同体相，它不是因果关系，它是一个法的，就说是一个法它自己的不同的。不同的一种这个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分支，或者不同的一种侧面来推至另外一个侧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住子无常所作性故啊，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叫做自性因。为什么叫自性因呢？因为第一个呢他就说这个我们所推知的都是住子上面的法，通过住子上面的某个特征来推知住子的另外一种特征。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自性，它都是一个自性，它不是两个自性。不是因和果的关系哦，因和果是一定是两个法的啊，因生果是两个法，但是就是说是这个自性因呢，就是一个法上面的不同的侧面，但是呢，某些侧面呢比较明显，通过比较明显的侧面来推知比较隐蔽的侧面，那么这种推理叫同体相属，同体相属它是同体的啊，一体的相属呢，它互相之间有联系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我们用使用的这个例子就很明显了，住子无常所作。那么这个住子它是一体的，无常和所作这两个都是属于住子的特性，都是属于住子的，这个叫同体。无常和所作呢都是相属，它都是属于一个法上面的，但是呢 无常，刚刚我们讲了无常这个特征，它隐藏的比较深啊，它潜伏它比较深，它隐藏的比较深，这个我们就很难了解。所作呢，它的特性呢就比较明显，所作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我们通过比较容易了知的所作来推知它同样是柱子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无常。所以这种推理叫做自性因，自性就一个法上面它某些特征比较明显，我通过它一个特征来推知它的另外一种比较明显的特征。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自性因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叫自性。所以要这个系呢就是关系嘛，第二个关系就是同体相属，就说它就同体关系，它的关系是同体关系。前面的一种彼生相属就是彼生因果关系，这两个别别的法基本上是两个法，然后这个同体呢就一个法上面的用其中的一个特点呢推知另外一个特点，所以这个叫做自性因啊，这个叫建立。哎，我们要建立就是山上有火，我们要建立柱子是无常等等，那么就要这样建立的话就可以使用同体相属彼生相属。为什么只有这两种呢？因为在音频当中讲，虽然很多外道安立了很多很多的相属，但是呢所有的相属真正的分析归纳下来只有两种，一个就是同体相属，一个叫做彼生相属，没有了。所以它的这个真正的建立的因呢，要不然是果因，要不然是自性因，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是那些有些时候呢，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就通过它的因果关系，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地上长的庄稼，我就可以推知它可能以前是有种子的。这个方面因为它的种子和庄稼之间它是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推理完之后呢，当然我们就现在我们学的是初步的，非常非常初步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很复杂的一些这个推理啊，就三项推理很复杂的。还有的时候呢学英明学辩论啊学很多年啊，一直辩论，就有些时候上次们也是讲了，就是这个有些人太热衷于这个英明了，太喜欢英明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刚刚进寺院的时候，小小的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辩论了啊，就开始拍掌啊，就开始跺脚啊，就开始在辩论了，然后就最后辩到这个头发都白了还在辩啊，是这样的。说上次说这个也没有必要了，这个就是说咱们上次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生是这个侠满是难得的，所以还是应该有很多的时间啊，就差不多就行了，还是应该有很多的时间来学修学这些这个真正的心要的法啊，比如说空性啊大悲啊这些秘法等等，还是应该这样。但是完全不懂呢也不行，完全不懂呢他可能就比较盲目，但是你完全沉迷于理论当中，有可能一辈子你全都在这上面去一说话别人一说话马上就挑漏洞，然后怎么让你辩论马上就形成了这个条件反射的，这个就是说必要不大了，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学习这个主要是把它变成一个工具，变成工具的让自己的智慧敏锐之后，把它用在抉择这些利益弘法利身啊，或者就是说很深的法义上面呢，这个是可以的啊。如果是过于的那种单主呢，就肯定不行，这样的。但是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里面很多很多辩论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刚刚学了一下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学的差不多了，怎么能安利？这个里面还有很复杂的啊。咱们现在就大概了知一下的果因自性因，是这样的。那下面呢就第三种因呢，第三种因就是这个不可得因。那么不可得因呢，不得相为得，破所破不得，如是归三因。那么就是说是如是归三因，就是总结了啊，如是归三因就是把前面的果因自性因和这点不可得因呢就做个归纳，这个最后一句是归纳咱们先不管。然后呢就是说不得相为得，破所破不得，这两句话主要是讲不可得因。那么就是说这个不可得因是遮破的啊，从破的方面，刚刚是建立的啊，现在是破的方面。破的方面的话就是两种啊，不可得因啊，就说有两种。那么第一个叫做这个本体不可得因和相为可得因是两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到这个地方讲不得相为得。什么叫这个不得相为得？我们就就说是这个什么呢？我们自己就在断句的时候，不得这个断句，然后相为得这个断句。然后什么叫不得呢？这个不得就是说是这个本体不可得，或者有些地方讲可现不可得，可现不可得因是这样的。那或者本体不可得因，或者可现不可得因。那么首先看这个不得就说是这个不得就是本体不可得，或者说它可现不可得。然后可现不可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地方就是讲我这个面前是没有瓶子的，这上次在讲过前面不可能有瓶子，因为没有现见之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因为没有见过不可得因嘛，不可得就是它本体不可得，在我的面前没有看到，我就可以肯定说它没有不存在， 这个叫可现不可得，或者叫本体不可得。那么这个就不可得，我证明，我可以证明我前面没有某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不可没见到的缘故，没见到的缘故，它本体不可得的缘故。所以说本体不可得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肯定前面没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一种本体不可得，就是我没有看到的缘故，我前面没有，它能只能够运用在什么前提之下，是吧？我们不能说我没看到的缘故，那我前面肯定没有鬼，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不行，我们这个叫可现不可得。为什么有的时候叫可现不可得的？因为我要证明不可得的这个是可现的，就是在我的眼根，大家的眼根是可以，明明是可以显现的，可以在我们面前显，但是它没有显现出来，没有啊，我就可以肯定它没有，就是这样。但是鬼这些东西呢，它不是我们的眼根可以照见的，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这个眼根当时的这个推理的范围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鬼，为什么？因为我没看到之故，我没看到，那么这个就不是可现不可得，这个不是可现不可得，它是不可现。对我们来讲，眼根看不到鬼，我对我们讲眼根看不到鬼，你就不可能，你就我们就不能用这个推理了啊，不能说世界上没有鬼，因为看不到的之故。是这样的，这方面就不能用这个。这个地方呢，本体不可得，或者说可现不可得，就是说，比如说杯子、柱子这些东西，如果在眼根等等正常的情况之下，光线具足等的情况，它是可以见到的。但这些话我们都不用讲啊，这都是这个忽略掉了。因为真正在讲推理的时候，这些因素一定是具足的，我们就不能说，哎，如果是关了灯了怎么办呢？啊，如果地插了有地儿上拿走了怎么？这些全都不用讲，啊，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东西。很多地方辩论的时候都是在讲所有的条件都具足，不管是光线还是什么，所有条件都具足的时候，没有杯子，或者说我们这个房间里没有大象，没有大象一定没有，那是一定没有的，可现不可得，是这样，或者说本体不可得。如果是就是说有大象一定看得到，这么大头大象我们怎么看不到呢？他如果就是说看不到，一定说没有了，所以叫可现不可得。他就是说前提是可现的，不是不可现啊，不可现的东西，鬼啊这些不可现，或者细菌我们说没有，我看不到，这些东西超越我们眼根的，这个不能是一个真实的推理了。所以说本体不可得或者叫做可现不可得，这个很重要，它一定是可现的，它一定是所有条件之下正常的情况可以见到的，不可得那就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这个可以肯定的，非常非常肯定，所以叫可现不可得。第二个不可得是叫什么？相违德。什么叫相违德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法没有，我前面不可能有寒冷，为什么呢？因为强烈的热触存在之故，这个叫相违可得，这个也叫不可得，但是它的根据是要它叫做相违可得。什么相违可得呢？就它的违品可得，这个相违就是说这个法的它的这种它的相违的违品是存在的，所以说另外一个法不存在，这个叫做这个相违可得。比如说冷和热，是吧？冷和热不可能同时存在，就是我前面一大堆火，我前面正在烧一大堆火，正在这个火旺盛正在燃烧的地方，我说这个地方肯定没有寒冷。为什么呢？因为冷和热它是相违的，我既然得到了它的违品，这个违品是什么？热就是冷的违品，既然我得到了它的热冷的违品，就是热处得到了，那它的冷一定没有，一定没有冷，这个地方这个房间一定不会冷。为什么？你要烧这么大的火，它不可能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叫做相违可得。相违可得就是它的另一个，它的这个方面的法，就是说两个相违的法，两个相违，热冷和热是相违的法。如果得到了其中一个，如果有前面有其中的一个，它另外一部分就肯定没有了，就是它的违品是可得的。我看到它的违品，我就可以推知说它的另外一部分相违的部分没有。比如说这个地方讲的冷和热，为什么？因为我前面这个寒冷的违品就是这个火，就是热处，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肯定没有冷。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暖气，或者就说这些小太阳这些就是说空调热风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有小太阳的地方它一定没有冷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它这个小太阳发出的热量，它是寒冷的违品，你既然得到了它的违品，得到了热，它肯定不会有冷的，这个叫做相违可得。相违可得它的违品我得得到，所以说它另外一部分，它相违的另外一部分它就不得不到了，这个叫破。我们要破除它的寒冷不存在，我破除寒冷不存在的时候，这个叫做这个什么？就叫做就是说就说是这个相违德的不可得因。所以说呢，就是相违德破所破不得，破所破，相违德破所破。那么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不得来破所破， 我们连起来看啊，通过不得就说是可现不可得的因来破斥它的所破。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里面肯定没有大象啊，是因为如果有看得到诸果，所以通过不得来破所破，这个叫做 不可得因。然后呢通过相为可得破所破，这个也是不可得因啊。咱们断句的时候就是这样联系起来看，因为就是说是不得相为得破所破，不得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里面就是说不得和相为得，我们的不得中间断句的就不得和相为得，然后和最第二句呢就是说不得破所破，哎，这个是不可得因。然后呢相为得破所破，这个不可得因啊，这两种不可得因，不管是通过本体不可得，它也是不可得因，也通过相为可得也是不可得因，但是呢二者有个共同的特点，都可以破所破啊，都可以破除所破。所以说破除所通过不得就说破所破，和通过相为得破所破，都可以安立为不可得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是归三因啊，如是归三因呢就是说把前面的果因和自性因和这里面的不可得因合起来，如是呢就归为三因啊，破和立呢就归为三种因当中啊，他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了。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讲了以何方式比量啊，通过什么方式比量呢？分三，一以所量而安立三种六种，二以建立方式而安立四种，三以原取方式而安立二种。那么此处呢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意思呢，所处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通过什么方式来比量。那么这里面就分了三类，第一类就是通过所量啊，通过所量的方式来分为这个三种或者六种三种六种它就是这个开合不同啊，如果是展开呢就是六种合起来就是三种，这里面有三个宋词，三个宋词就是说一个宋词讲一个，那就是三种，每个宋词当中呢就分了两种，所以可以是六种也可以是三种，这样的。那么三种是归纳的六种是打开的每一种展开为两种就是六种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所量呢就是什么呢？真实诸显现本来等性故，心境见清净住境自性中。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讲到呢是这个它的实相啊，它的实相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讲到它的一种这一种，如果是一种的话如果是一种的话这个宋词当中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两种。那么如果是一种的话，它主要从实相方面讲归纳成等境归纳成等境是它的实相，或者有些地方有些注释当中讲了这个宋词是讲清净的是讲一切的名言法清净，也可以从这种来讲它的清净的侧面，也可以从它的一种把等境合在一起也可以，也可以从它的实相的侧面讲也行反正就是说都可以从它的方面去安立。展开讲呢就是两种了这个展开讲两种，真实诸显现本来等心故，这是一种，心境见清净住境自性中是第二种。然后就是说真实诸显现本来等心故，这两句呢就是讲到它的一种圣意的本性，圣意的本性就是等心就是空性在讲等净无二的时候，这个等就是平等了。这个平等的意思就是空性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真实诸显现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显现在真实意当中，在圣意地当中在观察这些显现的时候呢本来等性。虽然它有很多的差别，比如说佛和众生的差别，轮回和涅槃的差别，善趣和恶趣的差别，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修行人和世间人的差别，很多很多差别。在名言当中很多种，但是呢在圣意的当中平等性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真实诸显现本来等性故这个是一种讲等性。然后呢心境见清净住境自性中是第二种这个第二种。那么第二种就是说如果通过修行就是说他的心清净的，比如说成为圣者了，成为菩萨了，成为佛了，他的心特别清净，他的心清净之后呢就可以见到万法的清净的本性。所以就见到万法住于清净的自性中，虽然凡夫人面前正在显现不清净的法，但是呢在佛菩萨的眼中这些法就是清净的，本来清净的，是这样的。我们面前正在显现不清净的法，但是如果我们借用净见量，通过借用就说这个佛菩萨的清净所见，以靠这个为标准的衡量的话，我们也能够知道现在一切不清净的法它的本性住于清净的自性中。所以这个是第二种呢，一个是等性，一个是清净，那么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叫等净也可以，或者叫实相通过实相觉知呢一些万法住于清净的自性当中这方面也可以安立，或者是说从它的一种 显现万法呢是助于清净自性的啊，助于清净自性。他的这个平等呢是为了得到他的清净，因为在很多其他的一些抉择当中，幻化网等当中呢，他也有抉择啊，就通过平等，然后就是抉择成为他的清净的这个部分也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可以是一种，可以是两种啊，这个方面就讲的是这个问题，真实住显现本来本性故，这个是讲空性，心境见清净，住境自性中都是讲这个本来清净，一些万法它就是清净的，就是清净的话，就是说因为按照这个心清净者他的智慧，他因为心清净者他就消除了这样一种这个障碍，该清净的障碍清净了，该升起的智慧升起了，所以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标准啊，就标准是这样的。后面我们在讲境界量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会提到啊，这个方面只是稍微提一下，是这样的。就上次在这里面呢，也使用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很多地方使用过的，幻化网当中、定解宝论当中，还有唯识的很多论点当中都使用过这个，六道众生见一碗水，就是说六道众生也都是在家佛菩萨啊，在家菩萨和佛，就是他们所见到同时的见一碗水的话，其实呢就是他们的心清净的程度。随着他们心的清净程度，所看到这碗水都会就说是这个越来越见为清净。比如说呢，就是说在这些众生当中，地狱有情的心最不清净，地狱众生他造的业最重，所以他内心当中是最不净的，最不净的他如果说来看这碗水的话，这碗水就随着他不清净的心就变成了地狱当中那种燃烧的铁水啊，就变成铁水了这碗水，因为他的心最不清净，他所以说看到这碗水就最不清净。然后如果是恶鬼呢，恶鬼的心要比地狱的心要清净一些，所以说当时就如果假设同时看一碗水的话，地狱有情看到了这碗水就是燃烧的铁水，然后呢就是说他旁边的恶鬼他看到这碗水呢，因为他的业相对于恶鬼来讲轻一些，所以他看到这碗水是看到一碗脓血，他看到他已经不是燃烧的铁水了啊，或者他没看到燃烧的铁水，他就是看到一碗就不干净的脓血。然后如果说是一个旁生，比如说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匹马或者说一头牛啊，或者一个人，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马牛和人呢他的这个是比较相近的，说他们看到这个就是可以饮用的水，他们的液要清净一些，尤其人呢他看到的这个是清净很干净的水啊，可以喝啊，可以烧水啊，可以泡茶，可以煮饭，它就是一碗水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天人来看啊，天人看这碗水呢就看成甘露了啊，就是甘露，是这样的。同时看啊，同时看的话就是天人看到的就是甘露。然后如果是菩萨来看呢，八地菩萨来看这碗水就是妈妈阁佛母啊，宫殿呢。如果是佛看这碗水就是法界啊，就圆满的法界，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嘛，就清净见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越清净，所见到的外境就越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心境见清净，那就那到底这里面都看到了，各自看到，那以谁为标准？谁为标准？谁的业最清净，就以谁为标准。观代来讲，恶鬼比地狱是标准，它是量。为什么呢？因为恶鬼说我的业比你清净啊，那我看到脓血就是正确的呀。那这个时候的那地狱众生就无话可说了，是这样的。但是恶鬼和人比，那人就说我看到这个清净的，他们两个比他是清净的，人和八地菩萨比，八地菩萨清净，八地菩萨佛比，佛清净。那么最后到底是谁最清净，那再往上这没有更清净的了，就是佛他已经就是达到最高标准了，那所以说以佛的所见为最高标准，最正确的量。所以说我们在抉择这些究竟见的时候，就使用这些圣者们，尤其是佛的所见，来作为就一切万法正在显现不清净的时候，它的本性如何如何。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好的一种窍诀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知道现在正在产生烦恼的时候，正在看到不清净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些法就是清净的。我们怎么为什么就要把自己观成文殊菩萨，为什么我就是文殊菩萨呀，为什么我就是那种一切都是清净的啊，为什么修升起次第我要把自己观成，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是说不了解而已。如果有了这个等境见啊，有了这些等境再来修密法的话，那就是非常的殊胜，因为相信它的实相。如果你不知道，你把自己硬生生的把自己观成文殊菩萨，你会想，哎，我这个文殊菩萨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内障啊，怎么处理啊？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还有这么多思想，不好的思想怎么办？其实这个是按住庸俗的思想去观这些本尊，他肯定会抵触的，他绝对是抵触。但是如果用境界量来观，那就没有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它是暂时的，就是在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当中，这个本来不存在，我们就相应于佛的所见来，就依靠这个见解来观，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境界呢，后面我们可能还会讲到，还会有一点提到，但是可能就讲的不会太广。但是如果以后的话，就说是可以，就是好好去学境界量，这个对我们抉择的一些抉择的那些三段法门呢，还有抉择的一些特别特别有用，哎，对修行的时候要用处特别大。但就是说还有一些中观见呢，还有这些境界量啊，就对我们学习这些深的教法来讲，它的这种力量非常大。但是前提就是说，我们要把前面的一些基础打好，打好之后呢，再来学，慢慢慢慢的，这些都可以啊，领悟到它的一种非常非常清净的一种它一种本性和一种很高深的、非常殊胜的一种见解，完完全内心当中可以产生一个定解，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呢，第二组啊。有时一缘生，无时一假立，是故时无时，自知体性空。那么这个第二组呢，可以分为两个，也可以分为两个，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分一个呢，就可以讲它的一种，它的一种有时无时法，把它合作为一个。然后或者就是说讲它的空性，前面是讲它的实相嘛，世俗的实相是清净。那么这个颂词呢，是它的一种圣境的实相是空性，它落在空性当中，自知体性空嘛。要么讲它的自知体性空，也可以放在它自知体性空上面，或者就是说有时无时法，它的一种本性是空的也可以。那么此处讲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有时一缘生，无时一假立，就讲到了有时法和无时法。如果把这一种分成两个，有时法的本性是空的，无时法的本性也是空的，就可以分为这两个合起来的话，就是讲它的体性空就可以了。前面讲它的前面那个颂词是讲它的清净部分，这个部分呢是讲它的空性部分，是这样的。所以说空性部分呢，有时法也是空性的，无时法也是空性的。所以说第三句第四句说，是故时自知体性空，是故无时自知体性空。如果分开就这两个，如果合起来就是故时无时自体性空，这个方面就把它要讲成这一个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是讲它是无时的时候，体性空的时候呢，有时一缘生，是故时自知体性空，无时一假立，是故无时自知体性空。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颂词当中它是这样体现的，什么不能把这造论也很善巧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是什么呢，有时这个地方讲的有时法和无时法，它的体型都是空性的。但是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在看着论看它的时候呢，就有时一缘生，首先有时一缘生，有时法就是能够起作用的这些柱子瓶子啊，上号大地等等。这些有时法能够起作用的无常的这些法呢，是一缘而生的。它依靠自己的因缘，依靠自己的因缘呈现在世间当中，依靠因缘而产生。所以说呢，就是说所有因缘而生的法都是空性的，它的因缘而生的法是它体性空的。刚刚我们说因缘而生的法是无常的，所得性是无常，这个也可以，这个是从世俗的这面可以引用。然后我们可以用就是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因为它因缘而生的缘故，缘起故。所以说因缘而起的缘故，它不可能有实有的本性。所以说有时法因为因缘而生的缘故，是故时，你看这个是故时自知体性空。所以它的时法有时法呢，它的体性是空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是不为本性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无时一假立，无时法一假立啊，就是这个无时法是什么呢？无时法就是无凭啊，无助啊，生育儿啊等等，像这种法的话，它就是它没有本体的，它也不显现，在世间当中没办法显现。你说无凭怎么显现，是吧？只是个概念而已。你说石女儿兔脚怎么显现，没有，只是个概念而已。那么这些就是说这些无实法可以成为我们的概念，但是它不是一元而生的，它不可能呈现出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根识面前呈现出来，它只能呈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分别意识当中，它只是个总相概念而已。所以这个无实法呢，它是依假立的，依靠假立，就是说观待柱子安立无柱，观待瓶子安立无瓶，这些就是无助啊无凭啊，它只能出现我们的概念当中，我的根看不到它的无凭是什么状态，是吧？你看不到无凭什么状态，你看不到无助什么状态，你只能就是脑海当中无凭无助，或者就是说蛇女儿和兔脚等等，像这样的话它都是假立的，或者说无为法是假立的，这些方面的法它也没不起作用，它也是没有本体的。那么这个无实法也是因为它依靠假的，依靠这个观待有实法而有，这个概念依观待无实法而有，就是说如果有凭才会有无凭，如果有助才会有无助，是吧？如果有这个使女和其他的一些世间存在的一些这些小孩子， 然后才会有食女耳这个概念啊，才会食女耳的概念。然后如果有这个兔角啊，有这个兔子和有牛角这两个东西，我们才可以把这两个东西通过我们的意识组装起来，说兔角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脑海当中观想一个兔子长个角，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有了兔子的，有了角了，我们可以把两个组装起来，哎，有兔角，或者就是说是这种龟毛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些它都是假立的，依靠有实法而假立它的法。所以说你说它在意识当中存不存在呢？在意识当中存在，但是它是不是真实呢？不真实。为什么不真实？因为它是一元假立。它不是一元而生，它是依靠有实法假立的。因为有实才会有无实，因为有住才有无住。假如说没有住，那当然也就不会有无住了。所以说这个，你说这个无实法是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因为它要依赖，它要关待有实法，所以它没有本体的。如果没有有实法，就不会有无实法。所以说无实依假立故，无实啊，看无实依假立是故。第三句，是故无实自知体性空，所以有实法的体性也是空的，无实法的体性也是空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知道了，一切万法无外乎包括在有实无实当中，不管是你一元起的还是一元假立的，一个有实法假立的，它都是自性空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圣因啊，这些法是空性的啊，这里没有本体可得。所以说呢，归纳起来那就是体性空啊。分开来讲的话，就是说有实啊，有实法呢，就是说是一元生，是故有实法只是体性空，或者无实法体性空，就可以分这两种。那么我们看第三组，第三组呢，实相亦空机，空性无异故，现空离说一，个别自证之。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可以说啊，归纳起来的讲的时候呢，它就是讲无二啊，就讲无二的。讲无二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它的一种现空无二。如果真正来，如果是归纳成一种的话，就是无二，就是一位。那如果说分开把这个一分成两个呢，那就说是显现和空性啊，显现的本性是空的，空性的本性也是空的。所以他们二者之间呢是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无二无别的，没有两个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从这个方面讲，可以分为两个，或者说呢，前面的一种实第一个颂词当中讲的这个实相当中的清净。第二个颂词当中讲到了一种圣意当中的空，他们本身是无二无别的，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个别之证，也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实相意空机，空性无异故，就实相意，在实相意当中啊，空机和空性无异故。空机是一个词儿，空性是一个词儿，它是这个无异的。空机是什么？空机就是空性的机，空性的机嘛，就是其实就是讲了就是柱子和柱子的空性。柱子和柱子的空性，哪个是空机，哪个是空性呢？柱子显现，这个叫空机。空机它是空性的基础嘛？因为有了柱子，才会有柱子的空性；有了瓶子，才会有瓶子的空性；有了万法，才会有万法的空性。所以这些万法，瓶子比如说它就叫空机，它的本性叫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实相意呢，空机和空性，就是说如果说单独讲的时候呢，空机就是显现。啊，它可以离开空性之外单独讲，空性它就是它的一种本性，它也可以离开空机单独讲，是吧？讲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分开讲啊，这个是空机显现，那是空性它的啊，就是说无自性啊等等。但是呢，实相意当中，空机和空性是无异的，没有差别的。只不过呢，佛陀为了让我们误入它的一种无二，把它的一种空机和空性。为了便于我们来就说是这个认知的缘故，屈辱的缘故呢，分开讲了。分开讲不等于它就是分开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有意识的要知道，其实这个讲的这个空机空性，讲的显现和空性，讲的现空啊，讲的二谛啊，都是方便，究竟来讲都是一味的。佛陀他证悟了，然后菩萨们也证悟了，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在迷迷糊糊当中，在世俗法当中转。所以佛陀就说，哦，这些法你执着的一些法呢是显现，它叫世俗谛，它叫空机，它的本性是空的啊，它叫空性。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空机和空性，它本来就是在显现的当下就离世边的，离世边的时候一元而生的，它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是。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讲的是要把它分开讲，分开讲不等于它就是分开的，分开只是分开讲而已，是只是把它我们不了解，把它分开讲而已。其实呢，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一个本性。啊，它是一个本体的，现空本来是无二的，所以实相意当中，空机和空性无异故， 啊，现空离说一，那么就是说是现空无二的本性啊，它就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本性来讲，离开了分别念，离开了言说啊，它完全是一味的。那么既然现空是离开分别念，离开了一种言说，那谁能够知道呢？啊，个别自证知，这个通过分别念是没办法了解的。你说我从语言去描绘它，能不能够把它的一种现空无二的本性描绘出来？你说我用这样一种思维，能不能思维出大空性？这个是不行的。你怎么思维，它也是落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当中。但是呢，个别自证啊，无分别智，它可以证悟，它可以证悟。所以说，不管是空寂还是空性，无二无别这个自性呢，个别自证可以了知。所以说呢，就是说啊，就是说分讲的时候呢，可以说啊，就是空寂和空性是无异的，这样讲可以这样分成两个讲，但实际来讲它是一味，而且是个别自证可以了知的。前面的一种个别自证知呢，对于这个一味也可以个别自证知，对于第二个颂词当中讲自体性空也是个别自证知，对于前面第一个颂词当中讲了一种等净无二，这个也是个别自证知，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它都是究竟来讲都是个别自证啊，个别自证，但是呢可以成为所量。咱们这个科判说所量是吧，所量所衡量的，所衡量是什么呢？所衡量的就有这三种或者六种，刚刚我们讲啊，就归设起来三种，分开讲六种，每一个可以分两种。所以说呢，就是说所量这个清净和空性是我们的所量，然后呢就是说是它的生意空性，就是有时无时法是我们的所量，然后就是它的空性是我们的所量，然后就是说它的一味也是我们的所量。所以通过这个以何方式比量当中所量来安立的话，它可以就有这么多，这些都是我们的所量。它的一种等净无二是所量啊，它的一种这个世俗圣义地是所量，它的有时无时法空性也是所量，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的所量啊，是这样。所以说呢，通过什么这个叫所量而比量的话，就从所量的侧面来安立它比量，它是从它的所量啊所量方面来讲的。而下面讲从建立方式来讲的，建立也是比量啊。建立方式也是比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比量以何方式比量呢？它这个所量也是比量啊，这个就是说的方式之一。从它的所量的侧面讲，建立呢，就是通过建立的方式来安立这个比量的啊，是这样的。通过就何方式，通过建立的方式来安立这个比量。那么通过建立的方式安立比量呢，是宋词当中讲的，所有诸建立归集正有事，所有诸遮破无遮非遮遮啊非遮色。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所有诸建立啊，就是说归集正有事，所有通过比量要建立的都归集在证明，这个正就是证明的意思，证明它或者证成它有，或者证明证成它是啊，这两个方面。所以上师当然是在这个讲经当中呢，也是讲了这个讲了这个例子啊，要不然的话就是证明它有。比如说什么呢，就是说山上有火有烟之故，这个方面就通过建立的方式证明它是有的，因为这个到底有没有呢，我们的眼识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说要建立它证明它有，证明它有是通过这个有烟这个通过果因啊，刚刚我们讲这个果因，通过这个果因来证明它的确存在啊，它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要证明它有呢，是通过果因来证明。还有呢，就是说证明它是归集正有事当中的事呢，前面就是归集正有事当中的有已经证明了，然后呢就是说建立了，然后呢证成它是呢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住址是无常的所多之故，就这个住址它是无常的，它不是常有，它是无常的，所以要证明它是无常啊，通过这个通过它的一种这个自性因啊，或者通过对，通过自性因的证明啊，通过它同体相处自性因来证明它。所以说就是说要证明要建立所立呢，要建立它的话，就是说是归集正有正事两种方面可以建立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所有诸遮破无遮非遮色，所有的要遮破的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无遮和非遮来归色，归色在无遮和非遮当中。无遮非遮呢，在中观当中也讲得多，是这样的，在这个定解宝论论第一品当中也讲了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见解是无遮啊嘛，是非遮啊等等，也讲很多这方面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无遮和非遮当中的遮呢，什么意思呢？遮就是遮破的意思啊，遮破的意思。无是什么？就是通过没有的方式来遮破。非遮的非呢，就通过不是的方式来遮破，是这样的。所以无呢就是没有，非就是不是。啊，就是它对应前面的话，就是说无遮和前面的，就是说有方面，它是这个 相反的。然后呢，是和非啊、不是方面是相反的。所以说，如果遮破呢，要不然就是通过没有的方式来遮破啊，这个东西没有的遮破啊，通过就是说不是方面的遮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非遮就是不是啊，它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它就说是这个无遮和非遮呢，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讲所谓的无遮，就破完之后不再引出其他的法了，它直接就把它的本体遮破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里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前面没有瓶子啊，没有见到之故，这外面就说没有瓶子啊，这个完全就是我前面是没有瓶子的，关于瓶子的所有的这些都不引出来，这方面就通过没有的方式来遮破了，我前面没有瓶子啊，如何说。还有就是第二个方面的话，就不是啊，黄牛的法相不是啊，不是瓶子，或者黄牛的法相不是其他的一种称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它也是通过不是的方面。那么非遮呢，它在破掉之后它要引出其他的法，它引出其他，不是说像无遮一样破完之后就不引出其他的承认了。非遮是破完之后要引出，间接要引出其他的承认。那么既然黄牛的法相不是瓶子，那么就引出黄牛的法相，它就引出黄牛的正确法相，那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哦，它所以说呢，这个非遮呢，就是说这个某个法不是啊，或这个人不是张三啊，什么什么，他既然不是张三，那他有可能是李四，他就引出另外一个答案。无遮就是没有的遮破，他不需要引出了。但非遮呢，就不是啊，他这个不是他的法相，不是这个啊，万法不是常有的。那么既然万法不是常有的，那是什么啊？我们说他会引出万法是无常的，或者引出万法是空性的啊，他就引出这个来。所以说非遮呢，他就说是通过这方面呢，就就安立的。无遮和非遮呢，就是说有很多层次，有邪的无遮和非遮。邪的无遮和非遮呢，比如说邪的无遮啊，像一些顺势外道，他不承许前后事的这些，他就说不承因果的，这个叫邪的一种啊无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正确的无遮呢，正确的无遮当中呢，也有暂时的和就近的，比如说单空，最初来的单空，他在讲万法空性的时候。在讲万法空性的时候，他说万法是空性的，他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觉得出单空，这个单空呢，它是属于一种正确的无遮，但是它不究竟。然后呢，就是说正确的究竟的无遮呢，是应成派的观点。应成派的观点，它就破万法的自性，破完之后什么都不是引出，它究竟又是正确的，又是究竟的，是这样的。然后非遮呢，也有邪的和这个真实的。邪的非遮呢，比如说外道的一些，像这个数论外道等等。所以外道他把其他的一些二三谛法遮破之后，说这个不是圣义谛，他引出了神我和引出自性，这个是引出了这个神我自性之后呢，这个他要承许的，最后他要承许这个是邪的啊，没有解脱道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正的有解脱道但不究竟的，比如说小乘的小乘的这些这个承许就五蕴的这个无分微尘啊，五分刹那是存在的，它上面的我不存在，粗大的五蕴没有，然后我不存在。像这样的话，他破完这个字，他引出其他的法，他会引出其他的，就最究竟的当中有承认的承认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微尘无分差了，这个承认的。还有一些唯识宗当中，就把其他的诸识破掉之后呢，保留第八识啊，保留阿赖耶识，这个他也是非遮见啊，这个方面是属于正的，有相应解脱道，但是不究竟的。然后究竟的非遮见就是这种他空究竟的他空见。究竟他空见就如来藏的，就三藏法的如来藏，他是破掉了课程之后要引出这个如来藏，他引出如来藏是这样的。万法的本性不是课程，不是这样一种，它是什么呢？那就是究竟的这个实相如来藏大无为法。他就把这些就说破掉之后呢，就他空嘛，把其他的法破掉之后，引出他自己的一种究竟的一种程序。所以说就是说无遮非遮呢，他是因明当中有也使用，然后在正观当中，在抉择万法乃至于抉择到如来藏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些无遮非遮。所以说无就是没有的方式来遮破，非就是不是的方式来遮破。所以说就是说要讲次空，那肯定是无遮了，他没有，反正就是说这个眼耳鼻身身意全都是无没有全部一切法皆空，是这样的。只不过他讲的时候是究竟的话是暂时的，如果是暂时的无遮，那就是秩序派；究竟的无遮，那就是应成派，是这样的。反正但是它都是破因啊，它都是没有的方式来破的，是这样的。那么就非遮它是这个立因，它要建立，它破也是为了建立的，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来讲的话，说这个黄牛的法相不是平时它破了，是破了，但是它还是要后面它紧跟着它要建立一个它正确的东西。所以说究竟的三段法呢，来讲它是一个立因。它是他空，它是个立因，要建立如来藏的。而二段法呢，它是破因，你在破因的时候就绝对不要建立，什么都不能建，一建立就有问题， 你就觉知不出它的究竟法相，是这样的。三乘法呢，破完之后一定要建立它的一种如来藏啊，建立它的究竟大无为法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如则非则，它也会这样去使用。这个里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四种嘛。四种的话，我们看呢是所有诸建立啊，它有两种；所有诸遮破有两种。那为什么科判当中讲以建立方式而立四种呢？那咱们的宗旨当中好像只是建立只有两种啊，为什么就建立方式？它其实呢，遮破是暂时遮破，遮破完之后仍然要建立的。究竟来讲还是建立，就是我破了还是为了建立的。在因缘当中，我破完了就建立，比如无凭我要建立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非遮破完之后要建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可以说暂时来讲直接说建立有两种，遮破有两种，但究竟两种遮破也归在建立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以建立方式而立四种。从这个方面来讲啊，是这样，它破完之后还是一个建立的。第三个科判是以缘取方式而安立二种，依量破立理，如理确定矣，他前亦合理，能说破与立。破者即运用三相自续因，依于他成许，以因成与破。那么就是说以缘取方式而安立二种，那么这个方面就通过缘取的方式。那么这个地方缘取的方式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那种这个智力比量和他力比量的方式呢，就说是这个来进行就是说缘取之后来进行安立的啊，安立就它的一种正量正理啊，安立正量的一种这个两种正量的一种因吧，这样一种途径。那么就是说安立的时候呢，依量破立理，如理确定矣，这个叫智力比量。这样比量就一量啊，由于通过这个限量啊，或比尤其是通过限量的因引发这个比量，然后呢就是说该破的破了，该立的立了，该遮破的不合理的遮破了，该确定的确定之后，如理确定啊，对自己的面前，对我自己的心识面前能够安立一个正确的观点，这个叫自立比量。因为这个主要是利于自己的，因为自己产生定解了，叫自立比量。然后呢确定以之后一转折，就自己确定完之后，他前也合理，就是我把这个安立的因呢在他前运用也是合理的，也可以帮助对方他人来建立啊，就依量破和立啊，依量破立。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依他前依合理能破，能说破与立，他我在他面前也可以如理的宣说破立，对他也可以引发这个定解，这种叫他立比量，就是帮助别人来引发这种正量的心识，这个叫他立比量，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如是在破的时候，破者即运用啊三相自续因和啊依于他成许，以应成与破。那么就是在这个破和立两种，那破的时候呢也可以运用三相自续因。三相自续因的意思就是这里面有一个自续因和因成的因，是这样的。那么自续因和因成因呢，它其实就是说什么叫做自续因呢？自续的因就是说自相续，不单单是说我要让别人面前，我要程序让别人面前，我自己也是承认这个三项推理的，我自己也承认三项推理，而且在我面前的三项推理要齐全的，这个方面叫做自续因。自续就是自己的相续啊，自己面前这个三项都要齐全，不单单是对方要程序，我要程序的，是这样的。所以至少都程序的这个三项推理，这个叫做这种这个三项齐全的自续因。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三项齐全，它就是说它的一种因三项啊，这方面都是齐全的，这方面叫做这个三项自续因。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因成因，因成因它的一种三项不一定齐全的啊，不一定齐全，它在破于就对方的时候呢，依于他承认，以因成与破。什么叫做这个因成与，什么叫做因成因呢？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自续派使用的自续因，成派使用因成因，但是呢在就是说真实来讲自续因和因成因的时候，自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和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所立啊因啊都程序三项都是齐全的，都这个叫自续因，三项齐全自续。然后如果三项不齐全呢，这个也是可以叫正因，但是这个因叫因成因。那么这个因成因呢，就是依于他承许，以因成与破。所谓的因成因呢，他就说是依靠对方承认的来推之，来证明在成立对方，来破除对方不承认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的引出对方的一种不承认的观点，这个叫通过自相矛盾来指出他的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方面就叫做这个因成因。 那么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啊，就对方承认了某些观点，但是呢，对另外一种观点不承认。比如说，对方的承认，对方可能是承认所作性，但他不承认这个，就是说他承认是这个，他不承认无常，他承认是常有的。然后这个事呢，我们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诸法一切诸法是一种所作性的。如果诸法是所作性，因成是就是说非常有。我们这个方面因成非常有，我们就通过他承认，就对方也承认所作性。但是对方可能他就说是这个程序常有的，我们说因成非常有，因为你承认所作性，但是他不承认无常，所以我们用因成因，就是说就是说通过诸法就是说是所作性啊，诸法所的因成，就是说诸法是非常有的，我们就该指出他不承认这部分，非常有他不承认的啊，就是非常有他是不承认，他承认是常有的，但是我们说他承认所作性，但是他不承认这个。就说是非常有，我们叫因成非常有，不是常有的。这个就通过他承许的，依于他承许嘛，以因成与破，通过他自己承许的观点来引出他自己不承认的观点，来破除他自己的一种观点，这个叫做因成因。那么这个因成因呢，在《楞严宝顿论》后面后面部分的时候呢，在讲一些比方的时候呢，有讲了一些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秩序因呢，就是反正三项齐全的这个。这个因成因呢，三项不齐全它三项是不齐全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它可以通过对方承许的引申来引出对方不承许的或驳倒对方的一种这个观点的，这个叫做因成因。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自利和通过这个他利就说是缘取嘛，就通过采取或者缘取，就自利和他利这样一种比量的方式来误入正量的道理。这个方面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就通过自利和他利的一种这个比量的方式的误入正量的道理啊，这个叫做就是说第三种缘取方式案例二种，是讲的两种的一个自利比量和他利比量。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科判呢，下面我们再讲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分类。分类呢分二：一真实分类，二色异。首先讲第一呢是真实分类，分二：一名言量，二圣意量。那么因为这里面比量呢可以分类的讲的话，就名言量和圣意量两种。第一呢，名言量，名言量它其实也分了两种，后面讲。下面宋子堂说，名言亦有二，实现符不符，依于清净见，不净观现世。二种名言量如天及人眼。那么此处讲呢，就是说名言量呢分了两种平时我们一讲名言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这个就名言量可能是不究竟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这个不一定。名言量就世俗量也好，名言量也好，它其实呢分了两种的，实现符不符实现符就两种当中，一个是实相，实现就是实相，实就是实相的意思，现就是现象，实相和现象符不符合，和实相和现象符合，和实相和现象不符合，就这两种。所以说就是说是依于清净见，不净观现世。那么就是说依靠就是说实相和现象相符的，这个叫做净见量。那么依靠实相和现象不符合的，这个叫做不净观现世这个叫做不清净的观现世量。二种名言量如天及天眼，那么就这两种名言量打比喻讲，就好像天眼和人眼一样。那么就是我们详细的去分析一下这个就是说这样两种量了，一个叫观现世量。观现世量呢，就是说实相和现象不符合的，就是我们什么叫现象和实相不符合，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并不是它的本性。打个比喻讲，就是个海螺这个海螺的话，其实平时我们讲的海螺就是白海螺正常的海螺是白色的，它这个海螺本身是白色的白色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眼睛有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白海螺看成黄色了，这个黄色看到了黄色海螺，这个叫现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现象，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是不是它真实的实相呢？不是，这个叫做实相和现象不符合，实相和现象不符合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实相和现象相符合呢？它是白海螺，我看到的也是白色的海螺，就是在我根识面前所显现的白螺和它本身的一种白螺，它完全是符合的，这个叫实相现象。现象就是我所看到的，那么这个所看到的有两种，一种所看到的就是它的本性，一个是看到的不是它的本性，是这样的。实相和现象完全符合的 最圆满的标准就是佛。佛的面前，智慧当中，佛的智慧所呈现的，就是呈现的法，就是他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如是的。所以就是实相现象完完全全的相符合的一种境界，圆满来讲啊，只有佛陀。但是暂时来讲呢，不那么严格呢，菩萨也有啊，菩萨也可以有。但是真正最圆满的，就是实相现象完完全全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一味的，就是佛。然后呢，就是说实相现象不符合的，那就是我们众生呢。我们看到了这些山河大地啊，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觉得我们看到这个是真实的，就像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看到黄河海螺，他说你不用给我争辩了，眼见为实，我看到就是我看到的海螺就是黄的，那你还说什么道理呢？你不要给我推理了，我看到就是黄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众生就是这样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被我们的我们整个众生被无明的眼翳蒙蔽了这个清净的双眼的，我们看到的全都是黄海螺的状态，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根本没看到这个真实的实相，所以对我们而言呢，现象的白海螺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黄海螺不一致，不一致。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观点的抉择，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黄海螺，第一个它不是实有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分很多啊。我们说这个黄海螺不可爱，这个黄海螺有很多缺陷，所以说我们要厌离它，我们要生出离心，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步。因为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黄海螺很可爱，是吧？你看这个黄海螺多好看，多漂亮啊！我们喜欢它，就是说单独黄海螺。这就是说现在我们众生单独世间八法，我们就迷上了黄海螺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佛菩萨告诉我，哎，不要迷恋，它是无常的，它是不净的啊，它是有过患的啊，对我们让我们就对这个黄海螺观过患，然后再进一步的就是它是空性的，它的本性是空性的，是这样。然后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一种这个清净掉之后呢，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呢，眼跟正常的人看到的是白的，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接受了啊，慢慢我们接受。就一开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黄海螺是假的，没有人承认，是这样的。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就说是成，而且是在整个团队、整个所有的人都是见到黄海螺的前提之下，突然一个声音说大家看到的是错的，是白的，你谁能相信？没有人相信。别人说你是疯子，是这样的，就是明明就说这个就是黄的，你说是白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处在这种状态啊，所有我们众生都处在这个演绎状态，都看到白海黄海螺的。所以如果这个是佛的声音出来了，上师声音出来了，说一切都是空性的啊，我们都是错了，那我们说怎么说，是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肯定不会承认。但是呢，如果通过这个引导，刚刚讲我们说这个海螺有缺陷啊，不是你们看所看到那么完美，它有缺陷，它是无常不净的，慢慢说它是单空性的，慢慢说它是白色的，哎，这个是慢慢我们能接受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实相和现象不符的，这个叫做观现实量，这个叫不净观现实，它的本性它不是清净的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方面呢是不清净的显象，它叫观现实。什么叫观现实呢？现实就是说现在众生的啊，就是说现在众生的根识面前的庸俗的，这个叫现实量。观现实就是我们只能够观察，只能够观察这样一种这个现实当中，不能够知道它的实相，这个叫观现实量。境界量就是说实相和现象完全一致的啊，一致的是这样。我们依靠佛菩萨的他的清净的眼根为量，是这样的。我们通过各种考验，假如说我们通过各种验证，哦，验证这个人的眼睛非常好，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相信他了，相信他看到是对的。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眼根有毛病，说看到了这个两个月亮啊，看到一排月亮啊，或看到这个黄海螺啊，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开始怀疑了啊，的确可能是我们的眼根出毛病了。这个是我们就相信这个眼根好的人，他说其实是白的，慢慢我们就跟随他的一种引导去治疗，哎，说你们要看到白海螺，你们应该敷什么药，你们该吃什么药，慢慢把你的眼病看好之后呢，逐渐你可以看到白色的这个志向。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境界量，我们要依靠这个境界量要进行修行。但是这个境界量它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它需要一个很高的层次。境界量其实是讲最后的，它都是甚至于都是讲到了什么的，甚至于都排在应成派的空性之后才讲这个境界量的，是这样。所以它的对于它的起点是很高的，比如讲如来藏，讲一切万法都是大清净，他讲这些他的起点很高。如果你没有前提，没有把这个法彻底无自性，把这个万法彻底空性，你没有完全接受之前，你要去接受这个境界量，而是很困难的。 非常困难，是不是？他把前面的铺垫做好了，我们的一种前面的前期动作做好之后，再来学习经验量，那就非常快，直接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误入万法的究竟思想。所以说这就是两种明验量，它都是圆这个显现，都是世俗当中的显现，但只不过一个是清净的，一个是不清净的世俗显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所谓的明言就是显现叫明言，然后空性呢就在以前的在梵语当中呢，但是我们这里面体现不出来。它的圣意量，为什么圣意量？圣意量它都是圣意的一个意思，就是空性，和空性有关的，是本性空性。所以我们一说圣意量的时候，那我们说难道说这个佛见的还不是圣意量吗？不是这个意思。圣意的意思就是空性的意思，明言的意思就是显现的意思。说明言量它是以显现，就是说你所看到这个显现符不符合你的实相，所以它就是明言量。虽然它是佛所见的，它也叫明言量，只不过把这个明言量分成两种而已啊。一个就是不清净的明言量，就是说以显现，也显现是不是真实的，也符不符合实相，和你所看到这个显现它符合实相的，这个都叫明言量。圣意量就是空性的，叫圣意量。所以这个是它的词句啊。以前我也问过上师们，他说这个是梵语当中的词句，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说是这个表达的。所以一讲圣意量的时候肯定是讲空性的，讲明验量的时候呢肯定是讲显现的。所以说净见量它是属于明验量啊，这个是我们容易误会啊。明验量就是繁复的，这个明验量不一定是繁复的，明验量是从显现的层面讲，显现有清净的显现和不清净的显现，清净的显现符合实相的它叫净见量，不清净的显现不符合实相的叫观现实量。圣意量都是讲空性啊，都讲空性，只不过有个相似圣意和究竟圣意两种了。所以说这个是它的词，梵语的词句当中就包含了讲圣意量的时候就是讲空性的，讲明念的时候就是讲显现的。说两种显现，清净的显现和不清净的显现都叫明念量，都叫世俗量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就是说澄清了之后呢，以后我们在学的时候可能不会这方面呢不会有疑惑。所以二种明眼量如天际人眼，那么这两种明眼量呢就犹如人眼和天眼。人眼就是说你的眼睛再好，你说我 5.0 眼睛，我 3.0 2.0 的眼睛，你和天眼都没法比啊，是这样。天眼它就是说它的范围看得非常的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天眼啊，就天眼呢它一方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状态当中，也可以看到就人的境界当中。但人的人眼呢，它就是说在我们人境当中它也是有限的，墙壁外面的你就看不到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微细的你看不到了。天眼不一样，天眼它没有这个阻碍，你隔着墙它天眼也可以看得透，然后就很细微的这个东西它也看得到，很远的东西也看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它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当时就是在这个世宗德赞的国师嘛，丹增让波，他在这个丹增让波，他在这个青浦神山，他得到肉眼，那个时候还不是天眼呢，得到肉眼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在他山洞里面看到印度的这个，当时他直接看到印度的这些班智达他们弘法的情况，就是说你要请谁请谁来，这个他的肉眼的功能呢还不是天眼功能，天眼功能还要看得更远，大千世界的范围当中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很微细的，很远的，然后呢就隔着这些有阻碍物的，他通过天眼他都可以看到，人眼就不行啊，人眼就不行，是这样的。所以你说你是飞行员的眼睛也好，你是什么的眼睛也好，它还是有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二种明眼呢，就如人即天眼，人眼的功能很有限，这个就是观现实量。说通过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种所知太狭隘了，太局限了，说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千万不要认为我认为就是这样，我觉得如何如何，其实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太少太少了。就像人眼一个，你说我的眼睛好啊，你说我 5.0 的眼睛随便和谁比啊，你和人比可以，但是你和天人比就不行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所见啊，所闻啊，所思维的，佛经说不可思议，我们说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啊，你只要讲我就可以思，这个没还有很多很多就不可思议的东西，根本就我们都没办法去了知它的种类，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越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的一种分别念，我们的心思是狭隘的，不要自以为是，一教奉行很重要。所以就是说人眼和天眼这个净见量就犹如天眼一样，它的功能强大，它能够见到更细微的更真实的东西。人眼呢它就是局限性很大，它能看到很狭隘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净见量和就是说净见量和这个观现实量二者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啊。这个方面首先就讲到了这个二者的名称，下面我们再看 再讲二者的具体的一些差别啊，比二之差异，体因果用分，事意无七心，如理取尽身，观现世对境，遣除诸争议，尽时分位也。那么就是前两句呢是总说啊，第一句第二句是总说，总说的话比二，比二当然就是观现世量和这个境界量了，比二之差异。差别呢分类呢是什么呢？差别都可以从，它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讲。体就是本体啊，它的本体，它的因啊，它的一种这个果，它的作用啊，就是说本体因果作用，就分为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进行讲它的差别。那么首先呢讲的是观现世量的啊，观现世量的本体，它的因啊，它的一种这个体，它的果啊，首先是观现世量。那么就是说事意无七心啊，事意无七心是它的本体啊，这句话是它的本体。事意就是相似的意义，能够这个观现世量能够通达相似的意义。那么这个相似是什么呢？针对就是说是这个境界量来讲，它的一种本体所见到这个相似的意义。也不管说我看到的瓶子很真实啊，我看到的柱子很真实，你再看到这个真实也是相对于你的观现世量来讲真实，但是呢观待于境界来讲它就是相似的意义了。它就不是真实意了，它就是相似意。为什么刚刚讲它的实相现象并不符，实现不符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事意无期心，但是它是无期的，在那个观现世量的范围当中，无期货，无期货的心识，无期货的心识叫量。什么叫量呢？就是说无期货的心识嘛，正确的心识叫量，什么叫量？所以事意的一种量，在这个明年的观现世的状态当中，它是真实的。就是这个真实体现在什么呢？就是说我的这个眼根耳根等没有毛病的情况之下，我能够抉择的限量比呢，说能够抉择的这些都是观现世。所以说这个方面叫事意无期，它这个无期心啊，在世俗里当中一定是无期的，它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是这样，它必定要分清楚，是这样，它一定要把这个对是对是错啊，是真实啊，是假立啊，有实无实啊，它都要分得很清楚的，这个不能混淆的。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事意无期心啊，就是它的本体。然后呢，如理取尽身是它的因，就是说这种观现世量它是依靠什么因而就说是形成的呢？如理取尽身，它是通过如理取尽而生的。什么叫如理取尽？比如说从它的一种这个眼根来讲，眼根来讲，如理取尽就是说它的眼根没有毛病，没有受到其他的因素的干扰等等的，它意根也是没有毛病，它可以就是说如实的去抉择。这个方面的话都是属于那种如理取尽，如理的就是限量，我就如理取限量，没有什么其他的干扰，比量就是如理的通过比量来取，也没有什么这样一种错误的问题，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如理取尽身，它一定是在这个观现世量的范围当中是很真实的啊，无误的，就是如理取尽而产生，它的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排除了什么呢？就是简别了这些不如理的取尽啊，不如的取尽，你在观现世量当中叫非量啊，就不能叫正量。不管是你的这样的，如果不如的取尽，不管是限量当中和非和比量当中，它都是不是真实的观现世量。观现世量它也有正量和非量的差别啊。此书讲的是正量，是吧？一定是如的取尽，简别的不如的取尽，是这样的。然后呢，它的一种本体是什么呢？本体是观现世对境，遣除诸争议，就是说这样一种观现世量呢。他对于他的观现世就对他的对境遣除争议，遣除争议，限量可以遣除他的争议，就是白色的就取白的，黄的就取黄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都可以取啊，都可以这样就如理遣除之争议，他不会就颠倒取。那么如果是那种意识当中的一种这个比量呢，比量也是遣除争议的，他通过分别念的方式来遣除争议，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遣除的一些争议而确定它正确的意义，比如说确定无常啊，或者它是黄的是白的等等，都可以去取，都可以是圆啊，都可以去圆。从这个方面讲就它的体。尽时分位意，尽时分位意的话就是它的一种果，它的果呢就是说是尽时，尽就是完全的意思啊，完全的可以首次分位，就是不同场合的啊，没有错误的一个不同场合的一种意义呢都可以取啊，完完全全都可以取，限量的和比量的这些比较明显的和这样一种隐蔽的，它都可以很正确的可以把它安立为这种正确的标准，所以叫尽时，完完全全对于观现世量的这些现实当中的这些这个现象呢，都可以 啊，就完完全全可以手持它的一种不同场合，无误的去了之，产生它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相应场合的一种意义的心识。所以这个方面就要观现身量，观现身量在勉励当中很重要，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是这个人，他是成为一个智者的话，他对他的一种这个观现是，他完完全全的随顺于这个随顺于这个正量的。所以说这个观现身量呢，在我们在明眼力当中的时候，或者抉择明眼法的时候，它是非常有用的。这样的，就它是正量嘛。所以虽然观待就是说境界来讲它不究竟，但不究竟来讲的话，它还是一种在这个场合当中是观待非量来讲是正量的。那么第二个就讲境界量，境界量的话是这样讲的：广大之智慧圆如法性身，不可思议境浅出诸真意，具尽所至果。那么首先呢，它的一种这个本体是什么呢？本体是广大之智慧。啊，它是广大的智慧，广大的智慧就是说是这个佛和菩萨，尤其是佛陀，像这样的话就是菩萨也有境界量嘛。那菩萨也有境界量，因为他就是说他必定就是大乘菩萨呢，他是这个证悟的法性的啊，证悟的法性是正义的圣义地安住的无分别智之后，他的初定位当中就有这些啊，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就最究竟最完美的呢，那就是佛陀了。那么就是说是所以他的智慧在入定的时候见法性很深，出定的时候他的智慧很广大，因为出定的时候他要圆显现嘛，他圆显现。所以说这境界量，他主要是他是境界呢，是属于什么呢？他是属于那种境界呢，是属于这明眼量。明眼量的话，他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这个真实的境界量，他是在后得之后来圆显现法的一种量，一种智慧。所以说和瑜伽限量和境界量比较起来的话，瑜伽限量的范围要宽一点，境界量的范围要窄一些，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刚刚我们讲它是明眼嘛，它是圆显现的，但瑜伽限量不是，瑜伽呢是入定见无我，出定要见自己广大的法的。所以说其实呢，真正严格的分析的时候，瑜伽限量要比境界量要这个什么，要就是说广一些。那么这个境界量呢，当然就是说入定的是不是境界呢？入定也可以是，因为它是因嘛，它境界量的因，所以说呢勉强来讲可以算，但真正来讲的话，它真正的境界量的本体还是这个地方讲广大的智慧，它不是没讲甚深的智慧，它是讲广大智慧。广大智慧呢就是说是这个初定位之后呢，它对于这些万法的显现它就了知得很清楚，所以它是广大的智慧，它境界量的本体。然后呢就是说圆如法性身，就它的因，它的因就是圆如法性。如法性就是什么？就是说如所有的法性。因为就是说是我们万法分为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两种，那么如所有性就是它的本性啊，它的体性。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境界量，它的因一定是无分别智啊，它入定的一种无分别智慧，如法性，就圆如法性身。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见到这个万法的本性，你不可能有境界量啊，不可能有境界量的。所以这个境界量呢肯定是圣者的智慧，是这样啊。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因为一般的人谁有如法性的圆如法性的智慧呢？凡夫人没有，严格来讲小乘都没有，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观在凡夫来讲呢，他也有一种圆如法无我，也算是一部分的法性，但真实的无分别智没有的啊。就是说这个在讲很多很多就是说那种时候呢，小乘的一种无我智慧啊，不能算是真实的无分别智，是这样的。无分别智只有大乘以上的菩萨才有无分别智慧。所以它是圆如法性身，圆如法性身呢就如所有的法性，它是入定的时候安住，就是圆嘛，安住了如所有的法性之后，生就是后德，在初定位之后就产生了这个境，就是境界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它的因呢就是如定智，入定智慧，入定智慧就是它的因。然后它的一种体呢是不可思议智浅出不可思议境浅出诸真意。那么前面的这个凡夫人的一种对境是可思可议的，可思议境。那么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量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作用呢是可以了之，不可思议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对境，对于不可思议的对境浅出诸真意，是这样的。比如说呢，就是说，在有些论点当中讲，比如说一个车轮大的范围当中啊，一个车轮大的一种这个一个汽车吧，我们说一个汽车轮胎，就汽车轮胎它放在地上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来看到里面的众生的数字呢，就很少，有的时候看到几只蚂蚁在爬，有的时候看到几只虫在里面，这我们看到就很少很少。但是呢如果是有境界量的这些，当然就是还中间还有禅定的人看到啊，小乘都看看，但我们就直接跳过去，我们说如果这个菩萨来看，一个证悟的这个法性的菩萨初定之后，他来看这个一个车轮范围大的一种，这个范围大的一种，他可以看到无量的众生，看到很多的刹土，看到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说他就是不可思议境啊，浅出诸真意，他完全是限量可以照见的， 完全现场照见这样一种可以遣除诸争议的。那我们就不行，就是刚刚讲一个人眼和天眼的差别。那么这个境界呢，就是天眼，天眼一样，它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我们看不到它看得到，是这样的。那我们如果菩萨给我们说这些，我们就认为是天方夜谭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但是别人就是真实来讲遣除的这些障碍，然后渐渐的实相之后，他就是限量见到，限量照见这个不可思议的境，不单单是说他可以照见他的，也可以照见我们的。我们就说心识面前的种种的这个境界，他也可以照见，他也可以照见他自己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个方面他的本体啊，所以说境界量的本体呢是非常超胜的。所以说就境界量的本体当中，他如果说依靠境界来安利说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如果按照境界量说一切水都是妈妈和父母，如果应该的经验来说这一切法都是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本尊，那么我们也是本尊，我们分别念是智慧。那如果按照这个为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相信啊，可以确信的确就是，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如果我们真正的达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呢，也能够见到。所以说我们要相信佛的智慧，以境界为量。境界量来讲的话，就真正的境界量它是一个不错乱的心识呢。不错乱的心识的话，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境界，它境界之后呢，来它一种这个正确的智慧。但对我们而言啊，对我们众生来讲，我们在使用境界量的时候，不是我们有境界量，而是我们借用佛菩萨的境界清净所见，依靠他们的境界的作为衡量，就是说觉知万法实相的一种这个一个根据。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境界量到底是不是智慧，是不是佛智，这个要分情况。有些时候呢说境界量的时候呢，就是说主要是对我们而言哈。对我们而言，境界量就是我们一个推理的根据，我们依靠境界为量就得到万法的清净的结果。但是对于佛菩萨来讲，他们有没有境界量呢？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讲，他们没有，因为他们限量见到了清净的。但是呢，依靠他们的所见清净作为标准，这种智慧呢，可以说佛菩萨当然是有境界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关键来讲，就是说我们安利这个境界量是对我们安利的吗？还是对佛菩萨安利这个境界量的？这个如果是像我们的标准，我们依靠佛菩萨的境界为根据来觉知万法的清净的侧面来讲，那就是对我们来讲的佛菩萨没有这种推理，还需要推理去推出清净啊，这个没有的。但是就是对佛菩萨本身来讲呢，它当然是有的，就它的这个本体。那么后面它的果呢，是具净所至果，通过境界量，然后它产生什么果？因为它通过遣除争议之后，它的修行还不断的增上，所以这个是本体，它的最究竟的果就得到，就说是这个最圆满的尽所有智，就是具有尽所智，尽所智就尽所有智，尽所有智的果，尽所有智严格来讲只有佛才有。当然，如果不严格的角度来讲，如果从宝性论，宝性呢在讲身宝的时候啊，在讲身宝的时候呢，菩萨他在就说是入定位有如所有智，出定位有尽所有智，他是从不圆满的层面来讲，或者他从分开的角度来讲啊，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入定和出定。然后如果是佛的角度来讲呢，如所有智尽所有智是圆满的，而且不分的，他是不分的，不是说入定啊，菩萨入定的时候有如所有智，没有尽所有智；菩萨出定的时候有尽所有智，没有如所有智，不是这样分。佛陀的如所有智尽所有智是圆满的啊，他是同时一位具足的。那么如所有智就圆诸法的法性。尽所有智是原诸法的显现，对于诸法的显现完完全全的无期的，就像我们说佛是变质，佛是变质，一切的因果最微细的都知道，这个就尽所有智的功能。所以说这个境界呢，最后的果呢是具有这个尽所有智，最后成就获得这个尽所有智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了知这个境界量。下面我们讲呢就前面四数量讲完了，我们再讲圣意量。圣意有二种，相似真实理，能量观圣意比量一乘二。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圣意量呢也分了两种，一个是相似的，一个是真实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相似的和真实的就两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能量观圣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所量呢，当然就是说是它的一种本性嘛。能量的话就是说通过它能衡量的这个圣意量呢，观圣意力比量一乘二，因为就观察这个相似的圣意力和观察真实的圣意力，它的这个比量呢也变成了就说是两种，它真实的这个衡量二，就是说两种这个真实两种圣意力，一个相似一个真实，它的量也分成就说是这个相似的量和真实的量。 两种。那么什么是相似圣义地，什么是真实圣义地呢？圣义刚刚讲了啊，圣义的名称里面就包含了空性的意思，所以讲圣义量的时候肯定是指空性的，就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圣义量呢，就说有两种，前面我们讲的话一直叫相似圣义地。相似圣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语言这个显现法，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所有的显现法，不管是我们的眼识还是我们的意识面前的概念，这个都叫显现，都叫显现，都叫显现的话，就是说这些显现法的本性正在显现的同时无实有，哎，我们就觉得它是空性的。比如一切万法就是说空性或者无实有，它是离多故或者缘起故。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一切万法觉知为空性。当我们破掉显现得到空性的见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了一种就是对圣意的认知。但是呢，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圣意，我们就是说认为这个圣意空性是存在的，这个就叫相似圣意地。它只破了有边而安住在就是说空边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叫相似的圣意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比较相合于次序派的观点。次序派的着重抉择的就是相似圣意地的观点啊，是这样的。所以要分开二地之后呢，就世俗有，圣意无。世俗地是有的，圣意地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得到一个圣意没有的一种结论，就空性，他就说得到一个空性见，然后就沿这个空性不断的修，不断观察。这个方面就是分别念的对境，它是属于这个相似的圣意地。然后真实的圣意地是什么？就是说不单单是要破有，而要破空，显空二者都要破掉。就是显空二者，就是说空是为了打破显现的执着，那么把显现的执着打破之后呢，空性的执着也要打破。所以说最后的就是说显空二者都不执着，远离四边八系的时候，这种圣意地叫真实圣意地，什么都不圆，任何连空性本身也不圆，就是说连圣意连它的一种真实的离四边大空性，大空性本身也是空性的，所以它任何法都不执着，任何法都不圆的这种状态就叫做真实圣意地。真实圣意地呢，相应抉择的是什么呢？它抉择的是菩萨入定智。菩萨入定智，所有的分别念都泯灭了，没有了。你有分别念入不了根本会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菩萨的根本会定没有分别念，它就是相应于这种完全超越分别念的状态所抉择的，破一切，连空也破，连二谛也破，这个就叫做真实圣意，叫真实圣意。它相应于入定智啊。应成派的观点主要是觉得这个大空性离系的空性，离开一切系论。而就是说相似圣意地主要是次序派觉得初定位，初定位的时候，在菩萨初定的时候，它有显现，有显现就是说哦，这个世俗有显现，然后圣意当中是空性的，这个方面是分别念可以抉择的，它本身初定位也是有分别心的，所以说它也是相应有分别心的抉择单空。所以这个叫做相似圣意和真实圣意，是这样，一个是相应菩萨入就离系的根本会定，一个是相应初定，一个是分别念的对境，一个是无分别智的对境，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这两种呢，能量观三义比量也有二，也成二，所以说就变成了它的比量呢，推理的时候一个叫秩序派的推理，一个是应成派的推理，所以一个是相似的相应与相似圣意地的，一个是真实的这两个方面的话都是需要了解。所以是这个在学中观的时候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就是秩序派和应成派的观点。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课吧，就是摄意啊。摄意呢，就把前面的这个呢都做一个摄意归摄啊。依前而入后，犹如幻目喻，正量明目镜，现见镜等意。那么就是说依前而入后，什么叫依前而入后呢？就是我们在抉择这个量的时候，不管是现量啊，还是比量啊，或者说观现质量啊，或者说是这个境界量、圣意量等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刚刚我们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要去入究竟实相，我们现在的心太粗大了，我们离这个实相差得太远，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是通过这些量呢次第次第而去入。首先呢是通过观现质量，首先要用观现质量，就是说学音明的必要性这就来了，音明主要是观现质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要通过观现质量呢，要确定世俗地当中哪些是真实有的，哪些是假立的，他一定要把这个真世俗和假世俗分清楚。所以不起功用的这些比较恒常这些就是说虚假的概念名称全部都说是哪些是自相，哪些是总相，他把这些分得很清楚，他把这些东西呢就完完全全给你做一次梳理，就是不符合于世俗地的他就舍弃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确定了真实世俗地是怎么样的情况。其实真实要抉择这个世俗地，通过观现质量抉择完之后呢，他已经可以得到一些无常不净得到一些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观点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观现质量之后呢，可以去入当空， 啊，可以去入单空当中，去入单空当中的时候就可以啊，就完完全全啊依情而入后嘛，可以去入单空当中，就把一切的在明眼地当中抉择的法，通过单空你抉择哦，它是无自性的，然后抉择完无自性之后呢，再抉择什么呢？再抉择这个离息空，离息空就是说这个单空也不存在，说所有的这些明眼的显现法，其实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一种这个所缘的，然后在这个大空性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引出这个啊金坚亮的一种光明，如来这样的观点。这个时候就完完全全圆满的法界实相就有了，所以它依前而入后啊，依靠前前的就是粗大的进入到比较微细的，通过四数地去入到圣意地当中，这个叫依前而入后，就是这些量。我们说学这些量到底干什么？学这些量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分别心它有，就是说次第可循，它有一个途径可入，入到这个实相当中，而不是说佛陀说啊这么大的宝山，这么大宝山路在哪里呢？找不到路上不去，拿不到东西，它不是这样的。佛法这个实相的一种究竟实相，它这个很殊胜啊！佛陀不是说哎，这个境界我这个状态很舒服，很非常非常超胜，但是呢，就是不告诉你怎么进啊，那不也不会这样的。所以佛陀他对这个实相，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藏，都具有像我一样的实相。讲完之后呢，佛陀对他的弟子说：“哦、啊，你应该这样这样次第次第的，就能达到我这个状态。”所以说，就通过这些量，一步一步的观现世量啊、单空啊、啊圣意空啊，然后到了一种境界量。到了一种这个如来藏，慢慢慢慢就可以进去了。通过前而入后嘛，有如幻目喻，就好像幻目，幻目就是刚刚我们看把白海楼看成黄色的这个有眼病的眼根，有眼病的眼根，你的这个眼根，你的病不治好的话，你这个看到永远都是看到是都是这样的啊，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对境都是黄色的啊，都是看不到真实的。所以就好像治疗你的眼睛的疾病一样，次第次第的去治疗。逐渐逐渐的服药，然后通过你的这个服药的这个力度啊，或者是它的一种药效的发挥，然后你的病慢慢越来越轻了，好、啊，慢慢慢慢它的黄色就开始淡了，它也没有那么强烈啊，开始慢慢慢慢快复原它的这个真实性。最后的就时候呢，如果个疾病眼病完全治愈的时候，哦，你就还是那个海螺放在那儿，你就看到是白色的海螺，你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到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治疗你的有病的眼睛一样，有的幻目喻，正亮明目净。所以说我们通过正量的明目呢，也可以逐渐逐渐的清净。当我们的这个正量的明目逐渐清净之后，现见净等义，而我们也可以现见啊，完完全全的就通过无分别智慧见到等净无二的一种这个最殊胜的实相意义。所以这个就是摄意，那就为什么我们要学学这个必要性啊，就把这个给我们讲很清楚。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呢，是除真啊，除真分二，一总说二别说。首先第一个是总说分三，一除不容有之真，而二除不成立之真，三除无必要之真。那么这个不容有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二量啊，就说这个正量和非量呢，它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正量和非量的差别。然后我们就遣除这个啊这个争论，应该有肯定有，没有的话出大问题。怎么讲呢？无分别分别，二月梦神蛇，有错未错分，故成量非量。那么这个就是说量正量和非量一定是有的，不是不容有。对方说呢，这个正量和非量是没有的啊，就没有这个正量和非量的差别。我们说一定有，因为就是说是对于无分别和分别，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见到二月梦神蛇等等的一种例子。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通过有错和没有错乱的分别，故成量非量。这个量非量一定有，因为就是我们的一种无分别时和有分别时，分别都有，对外境见到有错乱和无错乱的差别。所以无分别时呢，他也看到就是说无错乱的，比如说我看到外面的一种这个，看到一个月亮啊，我知道它天空就一个月亮，我看到一个月亮，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就是说无错乱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我看到是很多月亮，两个月亮。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如现在的以前古代没有这些，可能古代可能散光眼比较少，所以说在很多例子当中都是说挤眼睛的时候啊，你如果一挤眼睛就把一个月亮看两个月亮。现在根本不用无情座的，现在很多人就散光眼了，无情座只要把眼睛摘了之后就看到就一串月亮，不是两个月亮，很多很多。所以现在呢，散光眼的他就一个看两个，两个看很多个，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错乱。所以眼睛有毛病的，你自然而然就看到很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这个虽然是无分别的时，但是也是在无分别时当中看到很多这种月亮。但怎么可能有两个月亮呢？怎么看到一串月亮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是有错乱的嘛？啊，有不错乱，有错乱的，有分别呢也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说这个有分别的话也是有就说是这个错乱和不错乱的。所以说在这个例子当中讲二月，二月就是说是在无分别当中的一种这个什么错乱的。然后呢梦呢就说是也是在梦境也是无分别的一种错乱时嘛，那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还有呢神蛇，神蛇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把绳子看成蛇，把绳子执着为蛇嘛，这地方讲执着为蛇。当然你看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也可以，如果你当时的时候你没有去执着它，在你的眼神面前浮现了，这个也算是一种错乱的无分别。但这里面咱们讲的时候是执着，哎，把这个绳子执着为蛇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这个错乱的有分别。如果你把这样一种这个绳子执着为绳子，那就是这个不错乱的有分别。所以说呢这个梦就是说二月也是一样的嘛，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分别和无分别的一种这个差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我们有对于这样的例子有这个有错位错分，所以当然要分量非量了。不能说就是说你看两个月亮也是对的，一个月亮也是对的啊，两个月亮也是对的，你把神看成蛇也对的，你把神看成蛇甚至也是对的。那这个当然就是错乱的，那这个当然你在明年地当中要做取舍就混乱。所以说大家就要分别，哦，你这个看两个月亮是错的，从来就只有一个月亮，所以你看两个月亮是错的，你要治病的啊，你要吃药，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分一个对错，当然是明年当然要分对错了。所以这个叫看一个月亮是正量，看两个月亮是非量，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当然应该有啊，说不没有二量，没有正量非量是错的。下面讲它如果没有的它的一种过患，若无量非量啊，万物无物真，永不可分故，宗派不容有啊。刚刚我们在这个颂词结束的时候也提到过，如果没有量和非量，如果不存在它的区别的话，那么就是物妄无物啊，就是物妄和无物的真实永不可分。那么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不错误的，那么永远不可分呢？永远不可分呢，在世俗就混乱了。世间当中没一个没有这样一种正确与否，那这个世间就乱套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守法的人和不守法的人啊，这个有道德规范和没有道德规范的人全都错误了，然后就看到对的看到错的全部错误了，当然这个也是不对的。而且呢就是说是宗派不容有，这个外道的邪宗和内道的这些宗派，宗派当中的话从下往上的那些不断往上走的一些宗派越来越高进也没有了，根本也分不出来哪些是真实哪些不真实。所以说这个正量和非量是一定要分的，在明眼地当中在讲世俗的时候一定要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不容有的争论就可以遣除。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除不成立之争，不成立之争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是有，但是它是个不成立，它就明眼当中它就说是因为圣意当中它是不成立的缘故，所以说它就认为的就是说其实这个量和非量呢是不成立的，它从这个方面来讲。从这方面讲的话，真性中悉以限量及比量，非量如合力，如是之细论皆成体性空，故离诸细论如火之热性，著名言细论。那么就是说有些人说圣意中分析的时候呢，限量和比量不成立，所以说呢安利这样量没有用，这个就混淆了二谛了啊，混淆二谛。那咱们就分析的时候就说真性中悉以啊，在真实的圣意地当中分析的时候，不管是限量还是比量还是非量，如何确定呢？都是细论。你如果在圣意当中怎么安立，它肯定是错的。你不管再说我这个是观现之量，我再说我这是境界量，如果你在圣意当中你说这些存在的，那都是属于细论。因为就是说他在这个觉着空性的时候，他是破除分别念的执着的，所以如果你分别心的安立，在圣意当中安立这些都不对，如此之细论呢皆成体性空，它全都是体性本空的。所以在圣意当中当然是这样，故离诸细论嘛。如火之热性著名言细论，那么当然就是说，当然就是在讲的时候呢，圣意当中是不成立。莫非莫切曾经讲过，圣意不成立不等于名言不成立，所以不能够把二谛搞混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名言当中成立的不一定在圣意中成立，圣意中不成立的不一定在名言中不成立。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圣意当中不成立，它是从圣意地，但是呢在名言地当中，我们当然要用到这个二量。正确与否当然要用，这个时候呢就像火和火的热性不可分一样，著名言细论。就是说这些离细论呢，离细论的本性是著于名言细论的当中的，就是说离细著于名言细论，二者是不分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像杯子啊，就是空性就可以这样讲啊，空性住在杯子当中就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一个人住在房间里面那样，当然相似的理解，意思就是说像杯子和杯子的空性不可分一样， 火和火的热性不可分，有火的地方一定有火的热性，它是不可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那种离系论，就没有量这个离系的这样一种自信，助于名言系论。助名言系论就是说助于限量和比量当中，所以说名言力当中呢，限量和比量是有的，助于名言系论当中，就好像有火一定有火的热一样。所以说呢，如果说有离系，就肯定有它的系论。如果说圣意当中没有二量，那名言当中一定有它的二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二者因为是不分的嘛，就像有火就有火热一样，火的热和火不可分，不可能说有些地方它就说是只有火它没有热量，或者只有火的热量没有火，这个都不存在的。只要有火的地方，它的热性一定是随存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也是说明啊，名言地和圣意地二者之间也是这样的，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离开了名言地的圣意地。所以说这个圣意地当中没有二量，这些都不存在，就说是这个正量和非量都没有，圣意当中绝对没有的，都是离系的。但是呢，在世俗地当中，它的一种二量，就正量和这样一种这个比量，限量比量，或者说正量和非量，在名言当中一定有的。所以说这种如火的热性一样，就是故离诸系论，如火的热性一样，如热性注于火当中一样，所以它是注于名言系论当中。所以说呢，就名言当中是有这样的。下面讲的是故现与空，无离住万法，方便方便生，遮一令不正。所以说呢，显现和空性无离住于万法的体系当中，显空不离的离开了显现没有空性，离开了空性也没有显现，所以现空是无二的，现空无二的方式住于万法的体系。万法的体系呢，本来就是这样，如果圣者证悟了之后呢，现空一位，如果没有证悟呢，佛跟我们分开讲，万法的世俗体系是这个，万法的圣意体系是这个，就跟我们分开讲了。所以说无离住于万法的本性当中，方便方便生，遮一令不正。所以说这样一种显现和这样一种空性之间是方便和方便生，一个是方便，通过世俗的显现可以有方便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遮一令不正，如果你把方便遮住了，哪里有方便生呢？如果你把显现遮破了，哪里有显现的空性呢？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承认空性的话，一定要承认显现。如果我们说空性存在，那如果你承认了空性存在，一定要承认显现存在。因为就是说显和空二者之间是就是这个就是说方便分辨生的关系，缺一不可的。那么如果你说没有显现，那么我就没有空性，没有显现就没空性，这个没有显现也没有空性，这个的确是在就近圣意当中，显现遮破了，空性也没有，它连显现也不圆，空性也不圆但是从觉得理的时候呢讲，如果你没有显现就没有显现的空，如果你说没有住止就没有住止空，没有平止没有平止空，是吧？没有大象没有大象空，没有万法就没有万法空，如果有万法就有万法的空性，暂时来讲有万法就有万法空，二者是无离无合的。就近来讲没有万法，那就没有万法空了，那连空性也远离了，这个是就近的观点，安住的时候就必须要安住这样的。所以说遮一令不正的，所以这个方面为什么叫做，那么这个方面讲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当然成立了，名言当中是成立的呀，说圣意当中不成立，那名言当中是成立的，所以说就是遣除了这个什么呢？遣除了不成立之争这个方面呢，从这个方面来遣除的。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吧。那么因为内容多吧，没办法这样的。下面我们就回向。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